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亲巴七亲，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解疑会见。那么这个解疑会见呢，是通过这个观察这个思慧啊，通过思慧来对于这个佛陀和佛法啊产生定解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这样的。因为有些这个信心或者定解呢，或者有些信心或者是了知呢，它是通过这个听闻的智慧，有些呢是通过思慧，有些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智慧。那么在这些闻思修得到一些智慧当中呢，这部论点呢主要是引导我们通过思维啊，就是说通过四谛思维二谛，那么对于世俗和圣意啊，包括世俗圣意当中的佛陀和佛法等等这一方面呢，完完全全的通过自己的思慧来通达。一般来讲的话，通过闻慧产生的这些智慧通过听闻产生的智慧啊，通过听闻升起的信心，一般来讲呢是这个稍显肤浅因为听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听的时候呢好像就是信心很大，或者就是说是很清楚很明白很震撼，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一下课之后出门之后遇到事情之后呢，这种感觉就没有了。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些这个亲身的体验。这个是原因什么呢？这个主要是通过听闻得到的这些智慧，或者通过听闻得到的这些信心啊，通过听闻得到的这些震撼啊等等其实呢它都是很肤浅。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听完之后呢，为什么说要思维呢？大师上师经常说听完之后必须要思维，要看书。其实看书思维呢，就是说 把我们听到的东西不断的去这个消化，把这样一种听闻的智慧通过思维转变成思索生慧思索生慧呢它就是比较稳固，因为它就是不单单是耳根听了一下它还通过自己的一种这个心反复去思考听到的法义。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听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下手，就不知道大概的意思，所以说就是说不听闻就去思维的话，我们无从下手。但是只听了不去思维呢，这个感觉或者所听到的这些得到的这些很快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如果想要系统的学习佛法的话，那必须要首先听再思维。所以如果说是有些世间的这些人对佛法有一点点兴趣的这些人，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只是去参加一些讲座只是听一些开示，然后就听的时候觉得很有道理，频频点头，但是听完之后呢，因为没有下来思维的缘故，这种感觉很快就没有了。他还是就是内心当中呢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来进一步的就是说对于这些法义呢产生更深的了知。那么如果没有通过这个就是说是思维产生定解呢，也没有办法修行。因为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必须要建立在定解的基础上。当然有没有定解不能修吗？不能定，没有定解也可以修。但是呢没有定解的这种修呢，要不然你就是盲修瞎练，啥都不懂啥都不知道这个也是一种修。有些人就说我在修行就把自己眼睛闭起来就这什么都不想，觉得很舒服。那么这个呢就是不是一种修呢，也算是一种修。但修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修，真正对自己解脱有利益的这样一种这个正见啊无我啊菩提心啊都没有只是呢通过静坐呢就是获得一种比较舒适的感觉而已，是这样的。利益 不能说没有，但是呢和离解脱的利益还差得远。那么就是还有一种呢，通过听闻，听闻之后的修行呢，他虽然听了上师说这样应该这样去观菩提心，听了之后呢也去修，能不能修呢？也可以修。但是呢关键是在修的过程当中，他内心当中还对这个所修的法本身可能还有很多隐藏的疑惑，当时呢并没有表现出来，或者说是他没有很深的方面去了解他所修的一种含义。所以说呢也可以修，但是呢就是说是要不然修越修疑惑越多因为平时就是说没有静下来修的时候呢似乎感觉已经懂了，但是如果一坐下来一观修的时候觉得还有很多漏洞，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修如果犹豫的心他去修的话这个效果不好。或者说是如果对这个法本身理解的比较肤浅的话，他要去修呢他就说是这个他的一种效果也不大，这样的。那但是呢如果通过思维之后有定解了， 有定解之后呢，那么自己所对于这个所修的法本身，因为定解嘛，它就是遣除了疑惑之后，遣除了增益损减之后的一种确信。所以说呢，他既然修的是确信的东西，他就没有怀疑，他就没有疑惑，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修的时候他就很有把握，很有底气了。第二个呢，就是说通过思维得到的一种见解的有深度，不是说那么肤浅的，它有深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又有确信又有深度，那么这样修下去的话，它就真实的是一种修行。所以说平常我们讲的话，就听闻的智慧啊，它来自于听闻，就说闻慧来自于闻，首先闻再升起闻慧，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思维呢，思维它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要思维的话，应该是以闻慧为基础，就听闻之后有一种智慧，那么在这个听闻的智慧的基础上，我就思维，展开思维，通过思维呢产生思索生慧。说思索生慧的因是什么呢？思索生慧的因是思，必须思，思的一种因是闻慧，闻慧的因是闻，是这样，它是这样一种次第。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闻所生慧的一种这个定解之后呢，就可以修了，因而就可以修。所以说我们修的是什么呢？我们所修的应该是按照真正的一种次第来讲我们所修的应该是思慧，应该是思慧得到的定解，这个才是真正的思，就修的一种所缘。我们要修呢，一定是修这样一种定解，修这个思慧，然后通过修产生修所生慧，修所生慧就可以成为证悟的因就可以成为证悟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有这些次第。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修，没有产生修慧，那么没有以修慧的基础上再反复的去安住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产生证悟的智慧。所以说证悟呢一定来自于这样一种这个修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安利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一般来讲我是修的次第，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说呢，有些某某人他没有修，他听灌顶的时候或听法的时候他就证悟了这个方面就说明他以前的一种种性或者他的一种善根已经非常的圆满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曾经已经走过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修行之路，差一点因缘的缘故，通过就是说一次性的灌顶或者说一次传法，他有可能就证悟，这样也有。但是一般的情况就说是可以作为一般的凡夫人，我们完完全全可以按照次第来的，不是说我们在就是说证悟的过程当中根本心里没有底，到底我现在应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可以修行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够通过就是说上师用棍子打我的头证悟呢，还是哪一天我不小心摔一跤证悟呢，还是说怎么怎么样，根本没有底。但是呢，通过闻思修的一种次第通过听闻产生闻慧，通过闻慧产生思，有思产生思所生慧定解，有定解而修，由修而产生修所生慧等等，这个呢完完全全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按部就班的方式去落实，可以落实的，完完全全可以可以操控的，可以落实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针对绝大多数的一种平凡者来讲针对绝大多数的就说是一般的中下根基来讲，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次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谁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立根呢？万一我是立根呢我就可以不走这条路。立根它有立根的法相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一个这些诵词讲了听不懂对上司的信心呢今天有明天没有，贪欲心大得不得了，这些人应该不是有立根人的一种体现这样。如果真的立根人，他这些东西应该是没有的，是这样。或者就是说即便有，但是你听了一次之后，他马上就可以产生的一种感觉，或者就是说虽然就是说我不需要这么广大的文士，我是立根者，我要走了一种证悟者的一种平凡的道路如何如何，但是呢就是说那就是我们在灌顶的时候或者在听法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些来一些比较明显的一种感觉。但这些没有，你说是立根的话，那就是说可能就是不现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情愿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中下根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立根。如果你把自己定位成中下根而实际上是立根，那如果你是立根的话，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发生立根者的一种体现它的表现就会表现出来。如果自己是中下根，把自己定位成立根，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麻烦，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自己就不老实了，就不愿意按照这些上师的一种次第安排慢慢慢慢去成熟自己的根基，总是把自己定成立根者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要按照立根者的一种方法去操纵的话， 啊去做的话，那就很麻烦的这样的。所以说这些事啊，这个文思修的事对我们来讲的话，的确是啊非常的一种这个必要的。所以说也是很多时候上师都说文思修，文思修不要间断文思修，怎么样调伏烦恼呢，也是一个文思修，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像以前的话，我们在学院的时候也是啊，有些时候觉得修行很困难啊，有些烦恼很难以就是说调伏的时候，也就问上师有没有一个什么法，我修个什么法把这个烦恼调伏了。上说你文思修就可以啊，的确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断的文思修，他就知道用这个通过不断的文思修之后呢，自己的一种啊，就是说从修行的侧面来讲，那种沉淀啊，智慧和福德的沉淀特别的重要啊。虽然就是说有是有，上师手上有很多的法，很多的窍诀，很多的法，很多的方便可以调伏我们的贪欲啊、嗔恚啊、愚痴啊、傲慢呐、啊，都可以。八万四千法都可以，但是呢，这些法它需要一些，就是说，如果这个法交给我们要修得动、要受用的话，那必须要有修行者本身他需要有很深的沉淀，是这样。那么这个很深的沉淀，作为修行者来讲，这个沉淀是什么吗？这些作为修行者来讲，沉淀啊，就是这个福德和智慧啊，这样的。那么就一方面你要福德，一方面要有智慧，那么这些通过文思修可以沉淀下来。所以说不断的文思修之后，有些时候我们说，哎，我现在在文思啊，在怎么样，好像感觉，哎，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文思是不是没有什么用？你看谁谁谁哪个哪个谁都在实修了啊，上师都在指点他实修了，好像感觉很着急的样子。其实没什么着急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我们的内心当中的根基没有成熟啊，或者我们自己的一种的很多的因缘不成熟的话，就是说很急忙的趋入于啊，趋向于或者说进入的实修的一种轨道当中，感觉自己好像你看文思修我都到修了啊，我的就说是到实修的一种这个阵营当中来了，我就怎么怎么样不得了。其实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种福智之后呢，自己慢慢慢慢就懂这样一个修行的方式啊，按照这样一种这个佛经啊、论点啊、上师的一些这个教言呢、啊，按照这一些落实呢，自己烦恼慢慢就会调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没有懂得这些的话，虽然顶着一个实修者的名称，但其实呢，内心当中根本都不知道要修什么。或者刚刚我们讲了一样，就是说是虽然在修，但是他的一种深度根本没有，他没有就是说了知到自己所修的法的一种这个甚深广大的地方。所以这方面呢，也是就是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实际的意义呢并不大。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就是说是这个把这些该做一个修行者来讲该有的这些沉淀呐、啊，或者这些这个福智啊，有这些通过这些方法产生一个不退转的信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就是说整个佛法当中呢，他对这个信心啊，他其实是从头到尾都是非常非常的提倡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有些时候的信心，刚开始的信心可能是一种迷信，但是这个迷信好不好呢？这个迷信呢也好也不好，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迷信的话，我们可能也进不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也不能够一概的说这个迷信是不好的，因为很多人他的确刚开始的时候，你说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刚开始皈依的时候，有几个人，有多少人说完完全全的通达了这个所有的五部大论我才就说皈依的呢？有是有，很少很少，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一种这个皈依佛法或者皈依佛门啊，修行佛法，他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种迷信的成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也好，因为没有这个迷信，我们可能也走不到现在了。但是呢，也不好，也不好，就是说你永远保持在这个状态就不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进来之后呢，就应该好好的去学习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些佛理，然后通过这样的佛理产生，就是说更高层的信心。所以说这个信心呢，随着我们对佛法的认知，随着我们福智的增长，我们的信心呢都会不断的增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信心的层次很多很多。他并不是说一上来就只有一种信心，有了这个信心，不管是什么信心，只要有信心的都可以六个月成佛，没有这样的。六个月成佛的信心和刚开始就是说是就是说是懵懵懂懂进入佛门那个信心不在一个层次上面，这样的。所以说他的一种这个内涵不一样，虽然都是信心，他内涵差得太远了。那么就六个月成佛的信心里面包含了太多的要素了啊，包含了太多的信息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要达到那种六个月成佛或者三年成佛、一生成佛那种信心，那还是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大量的准备，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如果没有这么大量的准备呢，也我们自己的现在这种信心可能还达不到一生成佛，可能达不到就是说六个月成佛的这种这个高度。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到底能不能够一生成佛呢？哎呀，就是说因为他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为什么理论上讲可以呢？因为每个众生都是佛嘛，他的一种佛功德都是在如来藏当中都是本来圆满的。所以说就是说能不能够一生成佛呢，还要看我们自己的一种精进，哎，还看我们自己的精进，还要看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就是说对于自己所依止的这个上师，他的一种这个信心是不是依教奉行，或者怎么怎么样。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刚才他所指点的道路，慢慢慢慢去这个调伏自己啊，圆满自己的一种福智。那么如果这些因缘都有了啊，当然就是说智慧呢，空性啊，如来藏啊，这个等精进呢，都是属于智慧。福德呢，发菩提心也好，或者就是说修五加行也好等等，这方面所获得的强大的一种这个善根的支撑力，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就是真实的有善根的，或者有这种善根的人，他对于上师的一种教言他听得进去啊，他也愿意去做，是这样的。他不会说上师讲的可能是给张三李四讲的，和我没有关系，我是另外一种人，是如何如何。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说上师讲的时候，他首先就是去做，当然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那要看他自己的善根。但是呢，他对于这个上师的教言呢，方面来讲就是说是认真的去落实的，这样一种人啊，就是说是更加容易生成就，因为这方面他表现出来的素质他就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里面就是很多信息啊，我们就今天也不是讲这个，关键就是说呢，通过这个思维啊升起的一种定解，其实是很重要很关键的。其实这个定解当中很多东西，如果有了定解的话，有了定解之后呢，我们在修行，在生活啊，在工作，在和人交往等等，很多很多时候呢，这个定解它虽然不是修所生慧，但是呢，这种定解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啊，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邪分明念升起来了，啊，比如遇到什么样一种这个情况了，这个时候呢，定解都会跳出来，帮助你啊，帮助你挡开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说这个非礼作揖啊，挡开很多的一种外来的邪知邪见呐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内在的分明念产生了，定解帮你消灭掉外来的这些病毒，它也帮你挡掉。所以说这个定解在我们相学当中，它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很关键的作用。那么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产生一种修所生慧，但是呢，闻所生慧呢，我们还不能满足。所以现在的话，就通过定解思维产生智慧，这个是可以做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本论呢，就是这样一种特点。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呢，是这个它的一种这个作用，那就通过四理的一种作用。四理嘛，对二谛进行观察抉择的四种途径。那么现在的话，就会对二谛呢完完全全了之，然后之后呢，就会产生四依法的一种作用。那么四依法的作用呢，前面我们学习了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然后呢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依智不依识。那么其实呢，这四依啊，它还有所对应的四不依。那么象征的话就说是这个，从我们就说是要去入了义，要去入证悟这个究竟实相来讲特别关键，那就是四种正确的途径，就是要四依。那么如果是四不一呢，四不一不是说完全的错误，四不一不是完全错。比如说你在学法的时候，依人不依法，依人不依法了，你就对上师啊，对佛陀啊，对他们的相貌，对他们的神通，对他们这个方面，就靠他有没有利益呢，也有利益。为什么也有利益呢？因为必定这些对境他们本身就代表了这些菩提心啊，就代表了一种圆满的智慧。只不过呢，就是说你自己这个方式可能有一点不对。如果你依止他的一种教言，那你直接可以调伏。但是如果你依止他外在的，就依人了，依靠他的一种这个，前面讲了，依靠这个佛陀的相好啊，依靠佛陀这样神通啊，依靠佛陀的事迹啊等等，你只是放在这个上面，啊，对你来讲也可以种下善根，也不是说就错误的。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反过来就说是依法的话，那么你得到的利益就更大、更直接、更加直接成为调伏你的方便。而就是说依人呢，他也许可以成为，当然依人这个本身呢，这个人他也有就是说像佛一样的这种所谓的人，还有一些就是说骗子，这个也有。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呢，如果是真正的就是说完全的依人，比如说对于佛陀啊，对于文殊菩萨也好，或者对于这个上师也好等等，那么你只是依人的话，有没有利益也有。因为他是一个很就是说充满智慧充满慈悲的很正的一个人，所以依靠他呢也可以得到间接利益， 当然这个间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解脱来讲啊，间接的意义啊，他们如果直接和间接来讲呢，你依人不依法呢，也许只能得到间接利益。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包括啊，你依止一个骗子这种情况哈，就依靠一个，我们说的是依靠一个依止一个像佛或者上师一样这样一种真正的一种证悟者。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意义不意语呢，那么意义呢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要内心当中完完全全的要去观修，或者是要去依止修行。那么意语是不是没有利益？意语也有利益，你对于佛法，你对于这个佛经，对于论点的词句，你反复去分析去推敲啊，你这个有没有用？也有用，也是有利益的，它也能够就产生间接解脱的啊这个作用。然后依不了义啊，就依靠不了义有没有用呢？也有用，因为不了义法当中有很多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压伏烦恼的，还有很多这些就是说积累福德啊等等，或者布施持戒等等，这方面呢对我们来讲有没有用？也有用。也有，有些事就是说发起菩提心啊，有些的是属于发起出离心啊，有些事让我们做布施持戒啊，啊这一方面的当然有用了，但是它还是对于最直接的解脱来讲，它还是间接的，啊仍然是间接的。所以一知不一识，这个一识好不好呢？也好，因为它已经到了就了义法当中的，通过心识去辨别了义的法，所以有没有用还是有用。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基础上能够一致的话。也就是说不满足于心识去了悟，去了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了义法，而是我想要通过智慧去现证它，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方向不一样。所以方向不一样了，你自己用功的方向就不同了。你知道现在我的这个心识去观察大空性啊，通过心识去观察如来藏啊，你通过心识去观察等经无二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知道这个是不究竟不圆满，我要超越它。如果你有了这种观念，你有个想超越的观念，那就不一样，你就会为了超越这样一种这个心识了知了义法，那么就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修行。但是如果你就是说是不想超越，你觉得这个就已经究竟了，就是心识了知二谛就可以啊，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说成熟证悟的这个法界的时间还会拖延啊，因为必定就是说你选择了一个迂回之道，选择了一个间接之道，而不是直接证悟啊，就说是这个圣地的道。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四个法当中呢，针对善根立志，针对大乘的行者来讲的话，就四依啊，四依法是最好的。但是就是说其他的有些呢，就是说如果不是善根立志的，不是大乘的修行者，不是善根立志的，像这样的话，其他的也可以作为一种暂时的一种这个依靠处，或者我们可能也会经由，比如说刚刚我们讲，我们会经由人啊，经由一指人，然后开始去一指法，经由一指就是说语去一指意，经由一指不了意来去向于一指了意，然后就经由就是说通过这个识一指识而到达一指智。但是关键这个过程我们要很清楚啊，这个过程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知道是一是不一，我现在知道我现在是通过识来了知了意，这个过程我们本来就有，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不了意，这个是不究竟的，我还要突破。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这个没什么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如果不知道呢，有可能就把就说是颠倒了啊，一直颠倒。如果说是这个一直颠倒了，那么我们就很难很快很迅速很直接的屈入于这个正法，或者屈入于这个了义的一种实相的证悟，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讲呢，还是继续来分析啊，就是说最后的这些这个内容。最后内容呢，精通二谛理，见二谛容易，如未经除皮，知情诸方便。那么就是说是继续的学习一智不一识，精通二谛理，见二谛容易。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完完全全通过前面的一些这个就是说道理啊修行啊等等，已经完完全全的精通了世俗谛和圣义谛的那种道理。对世俗谛和圣义谛完全精通之后呢，就可以见到二谛相融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二谛的通达，它其实也要经历很多很多的一种心路的历程，是这样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二谛完全不懂，我们刚开始学中观的时候完全不懂二谛，是这样的，总是感觉是好像就是很难很难理解什么是世俗啊，什么是圣义啊，慢慢慢慢就知道，哦，世俗谛是这样的，圣义谛是那样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把世俗谛和圣义谛分开了。过段时间之后呢，你觉得也懂二谛了，好像就是二谛就是这样双运的。但过段时间之后又模糊了，是不是这样的？ 就感觉对二弟双运好像感觉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过程呢也会经历很多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有些上根立根就是根基很低的人，他一下子就可以就说是很短的几步走就可以达到二弟双运的一种状态。但一般的人还是要对于这个所谓二弟双运的意义啊，他还是经过很多次的一种提炼啊，好像觉得这段时间觉得二弟通了懂了，但是过段时间之后呢你感觉还是不踏实一样，所以他要继续的学，慢慢慢慢的完完全全的心当中就懂了，这个就是精通二弟理了。所以前面可能我们还没有真实的精通，只是精通的某一部分，或者只是懂的某一部分，还没有完全的融会贯通。那么如果把二弟的一种真理完全的融会贯通了，就可以见到二弟双融，二弟相融，二弟相融就是无二无别的意思啊，二弟无二无别，它没有真实的二弟，二弟的概念也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就可以见到二弟相融的意义。那么前面是精通二弟理，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这个定解，或者就是说观修的一种过程。然后见二弟双融就现见，最后就完完全全可以现见二弟双融。那么就是真实的见到二弟双运呢，这个就是菩萨的境界了啊，这个就是菩萨的境界。那么精通二弟理等等，它可以是凡夫或者自量道、驾行道等等这个修行。但如果真实的现证亲见二弟双运的话，不需要轮番。这样可以见到的话就是亲证，那么这个亲证二弟双运呢，它只是一地以上菩萨的境界，阿罗汉都没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见二弟容易呢，这个方面就是已经完完全全的证悟。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四依法，它是把我们的一种一个凡夫人的心逐渐引导去向于证悟圣地的过程。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正确的一种轨道，那么就如果这个过程四依法如果没有做好，最后达不到这个标准，最后达不到见二弟容易的这样一种境界。只有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依法啊，依法不依人，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抓住了重点了，他就开始入门了。然后依义不依语，法当中呢我要依靠这个意义，然后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证悟这个大法界嘛啊，证悟实相嘛。所以这个不能错啊，你意义的时候你依靠不了义了，不了义的法他是不讲，不了义的法他是不自己啊，他不会直接讲这个究竟的法界实相的。他可以讲世俗谛，他可以讲因果取舍，他可以讲这些显现，他不跟你讲他的究竟圣义谛。那如果你依靠的不了义，你就没在不了义的法当中找不到宣说究竟实相的内容。你既然没学到，你怎么样可以通达呢？是不是？所以说你必须要依靠了义。啊，依靠了义才能够去入究竟实相，然后在依靠了义的时候，你必须要依智才能现证，因为依识是不能现证的呀。心识是证悟不了圣义谛的，你必须要把心识按住心识的一种这个本性，或者说换句话来讲的话，必须要让心识隐没，让智慧现前，不是用心识去圆了义，而应该以智慧去照见了义，这样才能现证。这样，所以说你看这个过程特别清楚。四依法的过程很清楚，但你颠倒就不行，你颠倒就不行了。你依人不依法不行的，你依语不依义不行的，你依了义啊，你依不了义不依了义是不行的，你依识不依智也不行。所以说，就四依法呢，就是那把我们现在凡夫人的分别心，逐步逐步的通过这种正确的就四步走，然后呢，就是说最后见二弟容易，见二弟容易什么？就现证二弟双运。就是圆满法界了，就见到了这个最少初地以上，啊，至少就初地以上的菩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直不一时的重要性，它的必要啊，慢慢慢慢就，尤其是把四依法串起来看啊，这个就绝对是这样，而且次第不能错乱，啊，次第是不能错乱的。它的这个它一种特色也很鲜明，它就是引导我们的心证悟圣义谛的一种啊，就这样一种这个四个啊真正的一种这个步骤。如啊，就是未经除皮，打个比喻讲呢，就好像就说是这个为了精华去去除它的这种外皮一样。比如说我们吃核桃，吃核桃的话呢，它这个核桃外面这个坚硬的壳，如果你不把壳敲碎，你不把这个壳去掉，你怎么取核桃仁啊这么精华美味的东西呢？坚果也是一样的，苹果等等，它也是你首先还是要。把皮去掉，然后就吃里面的一种这个果肉，很多东西都是必须你要为了最后的精华，你必须要去掉外面的啊粗糙的皮，所以说这个也是一样的，知情诸方便，所有的方便也是逐渐逐渐的，最后达到 二谛双运的一种证悟。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朝这个目标行进的，都是朝这个目标行进。所以现在我们可能很多道友学法的时候呢，在现在某一个阶段学法，比如说现在有些道友可能正学到世俗菩提心的阶段，有些可能正在学空性的阶段等等等等，但其实他并不明白学这个到底有什么样一种作用，他只是在学，但是他不是很清楚，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的后面学到后面的时候，再通过这样一种解疑会见的这样一种论点来做一个纲要性的指引，哎，这就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学这个？这个我现在的菩提心在这里面是哪个阶段？我这个菩提心对我的又最后证悟二谛双运的有什么作用？它是起到什么样一种作用？我现在所学的空性，我现在在推理，我现在很辛苦的在观察面前这个杯子。我观察这个杯子干什么？有的时候想，我观察这个杯子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意识多的，它是怎么样？对我修行到底有什么作用？现在可能很多人还不一定那么清楚。这个不要紧，学下去就好了。学下去，慢慢慢慢，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通达了，他就会把前面、后面、中间的所有的法学到的东西，自然而然就贯通了，自然而然就连起来了。他就对这个他的脉络啊、纲要啊，他就非常的清楚。这个时候呢，这个脉络纲要就是你的，你自己的得到了。得到之后，你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早期的疑虑啊，就一扫而空了。而且以后他自己的一种认知，他就说是很快就可以，慢慢慢慢就可以想得通、想得明白哦。这个修法当时是这样讲，他对后面的引导或者对我们调伏烦恼到底怎么样一种必要啊、什么作用啊，逐渐逐渐很多很多的怀疑那就冰释了啊，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学的很多，如果不系统学，很多时候还是不懂到底学这个有什么用。所以以后呢，以前我们也是遇到，就说这个好像感觉就是学了很多，有些道友跟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学院也是有聊天的时候，学了很长时间，他到底说这个学这个中观有什么用啊？我现在好像没发现这个学中观的必要性，天天在学这个就是说是观察柱子、观察瓶子，到底这个柱子瓶子后面有什么仇啊？像天天就破它怎么怎么样了、现在就其实来讲呢，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你只是当时那一点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慢慢慢慢，当我们的智慧就是说是这个开始升上了当我们就是说的我们站得越高看得越远就知道当时这样破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就当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他看不到这些全局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当我们学得越我们见解越来越高，这样一种这个定解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慢慢慢慢就知道了，自己就可以找到修行的道路，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那个时候呢，上次给你讲窍诀或者给你讲这样你怎么观修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沉淀了，有这个底蕴了，像这样的话一讲你就懂，一讲就知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要修起来也很迅猛。那么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沉淀呢，即便给你讲的话，可能是也许模模糊糊懂一点也许呢完全不懂，这个也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知情诸方便，所以所有的方便它都是为了就说是这个误入二谛的，误入二谛双运的意义。所以就好像为了精华除掉皮壳一样，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方便呢，必须要这里面知情这个诸方便我们就知道了一系列的修法，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不了义到了义的所有的成道方便等等都包括在内。那么知和情什么意思呢？知就是了知，那你必须要在见解上完全了知，情呢就必须要去这个精勤，就要去做，了知之后你必须要去做，那么你就你知什么情什么，知方便情方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你才能够真正通过这个方便达到二谛双运的意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知道，没有去勤做，你知道了不做不行，你勤你非常很精进但你不知道也不行，所以必须要知和勤。那么就如果知勤诸方便就好像未经除皮一样，最后就可以通过精通二谛理见二谛容易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下面我们再看呢故佛知方便，方便成正道，于佛于师于师彼圣教，岂不退转性？故佛知方便，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佛陀呢是他是辩知佛陀通过佛陀其实也是通过就是这样一种四依法佛陀也是通过这个四依法，佛陀也是通过知方便、情方便，最后呢就说是这个了悟二谛双运。那么在初地的时候了悟二谛双运之后，再通过不间断的一种 勤奋，最后的成佛了。佛陀成佛之后，佛陀成辩智了。佛陀成辩智之后呢，佛陀也完全了知一切的众生的根基，啊，知道众生根基之后呢，也知道，就是说调伏不同根基的方便法，哪些是调伏众生的方便，哪些不是。这方面呢，佛陀的这个辩智当中啊，辩智的相续当中了知的清清楚楚，不是推理。现证现见的，所以现在呢没有丝毫的一种这个错误和怀疑的地方，所以说呢佛陀完完全全呢知道这些方便。那么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去入于无生实相的，帮助我们去入于这样究竟法界的这些方便的，称之为正道，它是正确的途径，叫正道啊。那么如果讲了这个，它最后达不到去入于究竟实相，那不叫正道，那不叫正道，因为一走一走走偏了，对不对？走偏了，这个能哪叫正道呢？这不叫正道嘛，所以这不能叫方便，也不叫正道。所以说呢，能够帮助我们啊去向于究竟实相的一些方便，称之为正道。所以这些方便了义不了义的法，其实对我们来讲都重要。但是呢，刚刚我们为什么说，就是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我们要趋入于究竟实相。但是呢，就如果没有不了义的法，如果没有这些不了义的方便，我们不经由这样的梯阶，也到达不了最究竟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说对我们而言，不了义的修法和了义的修法都需要啊，都是需要的，这样的心识和智慧都是需要的，只不过我们要知道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层次和它的主次，把这个分清楚。如果把这个分清楚的没有矛盾，有时候我们就哎，这里面讲了不能够一不了义的，以后我就不学因果了，我不守因果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不了义的啊，佛陀已经讲了了义不了义的差别啊，讲空性的是了义，讲世俗显现的这些是不了义的。但不了义不等于丢掉，不了义不等于错误，是这样的，它就是不了义而已。不了义的意思就是不能够直接的帮助我们去入于实相，但是呢，它是一个辅助的因缘，或者它是一种基础，一种方便，没有这个也达不到就更高的一种这个状态。所以是这个了解之后呢，我们既恭敬不了义的法，也恭敬了义法。不了义的法和了义的法都要依止啊，对我们而言，对凡夫人而言呢，都要修啊，都要修行。所以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就才可以真正的去入于这样一种究竟实相。所以这种方便都称之为正道。然后，如果如是的了知，如是的这个如是的学习了知之后呢，于师比圣教，岂不退转性？所以我们就可以对于这样一种师，这个师就是导师啊，就导师，导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世间上有很多自称为导师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能够完完全全的通过方便把众生的心，把众生的心识引导去向于离系光明法界的释迦牟尼佛导师，是这样。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佛陀的一种这个本身，对佛陀本身的智慧啊，它是辩智，这个呢产生不退转的信心。因为只有佛知道这个方便，只有佛讲了这么多方便法啊，就说这些正道法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你自己没有辩智的话，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么多众生的根基呢？如果你自己没有辩智的话，你怎么可以通过不同的根基，就说是给众生就是开创或者给众生指引，这样你不断的去向你正悟的一种正道方便呢？你根本说不出这些方便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对于就是说导师佛陀啊，他是一个真正的量世夫，这个方面呢要产生这个不退转的信心。然后呢比圣教，对于佛陀所讲的这个圣教，起不退转的信心。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从不管是这个小乘的法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大乘显宗也好，还是大乘密宗法也好，像这样的话每一个修法都能够产生不退转的信心。对于就是说出离心，对于菩提心，对于空正见，对于这样一个等见无二的如来藏等等，那完完全全呢就是越思维呢越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净性，产生定解。所以这样一种这个不退转性啊，就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佛法当中啊，就经常讲这个信心。刚刚我们讲这个信心有很多层次啊，很多有初期的迷信啊，没什么根据没有道理的这样信心啊，还有有了一定的这个福智之后的信心啊，乃至于最后呢对于这样一个导师和圣教完完全全的产生定解的一种不退转性。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前行啊，在这个前行当中，在其他地方讲三种信心或者四种信心。那么就是说在讲三种或者四种信心，它其实呢都是讲到了这些不同的信心的层次。当然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清净心嘛，那清净心它就是说基本上没什么根据的，没什么根据。 没什么根据，就是说看到这些啊庄严的佛像啊，看到这些啊有些就说是这个一般的人，一般的旅行者啊，或者一般的人，他从来不学习佛法，或学习佛法的人，有的看到啊非常雄伟壮观的佛像啊，一下子看到特别庄严，就产生信心了。有的时候看到佛学院的一种修行者，或者看到那些建筑啊，一下子就感觉很震撼啊，信心就油然而生。有没有根据？没有什么真实的生信心的根据，他就是到了某种场合当中呢，受了感染了，他产生信心，这个也是一种信心，但这种信心叫清净性，清净性就没有什么根据的啊，没有什么理由，他生起来了。然后第二种性叫娱乐性，娱乐性听了之后呢，听了法之后，哎，我要成佛，哎，这个不好，我要断掉。这方面也是一种啊，它就叫做娱乐性，啊，娱乐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通过少许听闻之后，它有一定的根据，它就是说比第一种信心来讲的话要深一点，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不是那么深啊。通过听闻得到了产生的信心。然后第三种就是圣解性的，圣解性呢，它就不是说单单听一点点，它就完完全全的通过思维。遣除怀疑或者怎么怎么样之后呢，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圣解啊，圣就是殊胜嘛，殊胜的了解。那么就是有了殊胜了解之后产生的信心叫圣解性，圣解性啊是这样的。那么第四种叫不退转性。那么全真波波罗蜜多呢，在中观庄严注释当中把圣解性和不退转性呢啊就当成一体两面来解释了啊，一体两面。就是说圣解性呢是从正面啊，如果就是说你圣解了之后的信心，那么这种信心呢是不退转的，它从它不退转的没有违缘的方面啊，没有违品的侧面来讲的叫不退转性。所以说它就是说不退转性和这样一种圣解性没有化为两个不同的层次，而是化成一体两面。就是说不退转性呢是没有违品，没有什么没有违品的圣解性，如果你产生圣解性，它是没有违品的，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叫做就是说是这个它的另外一种，从没有唯品的侧面来讲不退转性，从它的正面来讲的话，圣解产生的信心叫圣解性。那也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有些地方呢上升们也分成两个层次，就不退转性还要就近一点，就虽然你是有圣解的，但也许还会有一些这样微细的唯品啊，没有就是说完全断掉，但是最后呢把这个唯品断掉了啊，就叫不退转性，完完永远不会退转了。比如说啊，初地菩萨，比如说初地菩萨，他完完全全的已经现证了法界了，他哪里这种信心哪里还有退转呢？不可能有退转的情况嘛，是这样。所以也有把不退转性当成第四种啊，就第四级的一种最高级的一种信心的案例也有。还有一种就是把这个不退转性和圣解性平齐的一体两面。所以说有些地方讲三种信心，有些地方讲四种信心，讲三种信心不讲不退转性，因为不退转性已经包括在圣解性当中了。他如果是圣解性一定是不退转的，他是这样安利的。所以为什么因为你圣解了嘛，你这种有殊胜定解的信心，他不会退转的。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啊，他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没有退转的因缘，所以叫不退转性。所以有地方讲三种性，有时候叫四种性，他也是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安利的。所以说这方面的一种，我们当然每个佛弟子啊都应该产生不退转性或者圣解性或者不退转。那么这种圣解性来自于什么？当然最好的就来自于证悟，证悟实相，或者通过修行啊，通过修行之后呢产生了一种觉受，他的信心也是非常的一种这个稳固的。然后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思慧啊，通过思维的智慧，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啊产生一种这个不退转的信心。当然咱们这个地方讲一智不一时的时候呢，如果是这种一智不一时这个层次上的不退转性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已经误入了实相了，因为他二谛已经双融了嘛。所以误入实相之后，当然就说是起了不退转信心的。而且不单单是他，就是说对于这个圣教，他如果我们登初地之后呢，当然他就说第一个，他对本师会不会产生邪见，绝对不会。他就说是这个初地菩萨现证实相之后呢，他就知道这样他可以见到本师的报身，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他就不会退转的，永远他经常见，永远不会退转。第二个呢，就是说对正法会不会就是说是退转的，不会，因为他证悟之后呢，相对当中他这种道地本身就是法宝啊，他就是圣教了，也就法宝了，是这样。所以他自己已经现证了，他已经有了，怎么可能退失呢？啊，所以这个也不会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如果你有怀疑，那是没办法见到的。见到他绝对不会有怀疑的，小乘的见到也是永远不会再怀疑了，是这样。所以说当然就是说是产生了一种高层次高级别的一种这个不退转的信心，圣者才有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得胜不住智，自解有际边， 无情大悲心啊，遍及时空界。那么此处呢，就是这种啊殊胜圣者的这种这个自卑啊，在进行安利，因为他已经现证的，通过就是说一智不一识啊，驱逐了这种这个正悟的一种这个自信，驱逐了正悟自信之后呢，他可以得到最殊胜的智慧和大悲心。那么得到了最殊胜的智慧和大悲之后呢，他会如何体现出来呢？得胜不住智啊，智解有际边。首先呢，得到非常殊胜的不住智慧。什么叫不住智？不住呢，就是说啊，现在我们的一种分别心，它都是住于某一边的，或者就是说是凡夫人的一种这个分别心呢，就住于轮回。然后呢，这个阿罗汉呢，这种圣者的一种啊，小乘圣者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智慧或者心识呢，就住于这个涅槃的边。但是呢，就大乘菩萨，就圣者以上的菩萨，他的一种智慧呢，就是不住智。一方面不住呢，就是不住四边，有边啊，无边啊，有非有非无的四边都不住，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这个不住呢，就是不住于这个啊三有和寂灭的边。凡夫人呢是住于三有的边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超离这个轮回的边。然后甚至阿罗汉呢是住于这个涅槃寂灭的边，他就他的智慧他自己的能力是没办法超越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这个一般的凡夫人和小乘的圣者呢，分别住于三有轮回和寂灭涅槃两边。那么大乘的菩萨的圣者，他的智慧呢不住两边，他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三有边和寂灭的边，所以说自解有际边。这种圣者菩萨的智慧啊非常殊胜。他的一种虽然就是说初地菩萨他是圣者，然后阿罗汉也是圣者，但是这个初地菩萨他所证悟的一种境界，他所证悟的一种实相，他完完全全是无分别智，他是完完全全的就是说殊胜的不住智啊。阿罗汉的智慧呢，他就说还是有住的智慧啊，仍然是有助的智慧，当然反复的没有这些智慧，只是分别念而已。你说这种叫圣，很殊胜的啊？为什么出圣呢？因为它里面没有细论，完全没有细论，也没有单着于三有和单着于这个寂灭的边，所以它的一种这个智慧是非常殊胜的智慧。它这种智慧呢，自解，自然而然你安住这种智慧之后呢，对于有就是三有的执着，对于三有的执着边际也熄灭了。当它现见法相的那一刹那，对三有的执着也熄灭了，对寂灭的执着呢也熄灭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对三有的执着还是对寂灭的执着，它都是有一种边执的一种这个执着在里面，它都是一种心识的智慧。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呢，它就是说有所执有所缘的。那么如果当你真正安住在无所执无所缘的一种智慧的时候呢，哪里还有一个边叫做三有让你去抓住让你执着了，哪里还有一个边叫寂灭让你执着让你抓住的，根本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恰恰就解脱了一切边。三有的边代表整个轮回，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涅槃的边呢，就代表这种代表这样一种这个暂时不究竟的一种解脱道，是这样的，是小乘的解脱道。所以这两个都就是说去掉之后呢，实际上就代表了一种真实的相应于究竟法界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凡夫人呢，就是轮回众生，他对法界的时候一窍不通，完全不知道。那么阿罗汉呢，他对法界呢就驱逐了一部分啊，驱逐一部分，但是没有完完全全的驱逐。圣者菩萨不一样，圣者菩萨呢，他就说是这个凡夫人的境界超越了，然后小乘的境界也超越了，他就安住了法界，是究竟法界。真实法界后以后呢，只要把他所证悟的这个法界所见到这个法界让他达到圆满就行了，他达到圆满就行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所见到的这个法界本身呢，就空性离系这个方面呢，他已经就是说没有什么更增上的了，只不过呢就是说是更加广大啊，更加就是说是这个清晰。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他需要修到了一种这个过程之后呢，完完全全的陷入最清净的啊，最圆满的这样一种思想究竟法界。所以他这种所证悟的这个菩萨的一种这个不住有际边的智慧呢，特别的圆满，是这样的。所以他自然而然就可以解脱有边和这个寂灭涅槃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呢，如果证悟了这样一种究竟实相之后，还可以无情的升起了一种大悲心啊，见到实相之后，他的一种大悲心呢，就完全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同时显现。说他的一种无情大悲心遍及时空界。只要这个时空啊，时间和空间还存在，这个他的悲心呢就不会啊，不会就说是这个消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种悲心呢，它就是啊， 不像是我们现在的一种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这个悲心。现在我们的悲心是有勤作的，有退的，而且就是说有局限性的一种悲心。然后菩萨的悲心呢就无勤作，很清净很圆满。那么这种这么清净的悲心呢，它也是因为现证的实相法界的缘故得到的。所以说就是说现在我们为什么我们说凡夫呢，我们要修两个法，大乘的最主要两个法，一个要修智慧，一个要修悲心。现在我们的这个有，我们现在这个有分别的智慧，所以现在我们有分别的智慧什么意思呢？就虽然我们的这个心分别心是有分别的，但是我们现在圆要圆这样一种无分别的这个法界。比如说我们要学中观啊，我们要觉着这个空性。现在我们通过分别心在觉着空性，但是呢，这种分别心所觉着的空性，它是和最后这个不住智它是相应的。最后我们修这个空性到量之后呢，就会获得这里面所讲到的不住智，胜不住智。然后现在我们要修悲心，现在这个悲心我们还是有勤作啊，就是说是每天努力的去在桌上去挤自己的眼泪，要把自己的眼泪通过怎么样观想吧，一定要哭出来。好像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因为就很多法本当中讲啊，升起了悲心了之后你就想到众生痛苦就会哭出来，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总是怎么总是不哭呢，好像感觉就是说是老是不哭，好像老是不哭的话就感觉自己修心好像修大悲心没修好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修大悲心的时候呢，它还是有勤作的啊，有勤作，而且就是有些时候修得很痛苦的。嗯，但是这个很有必要，因为通过这样修这种造作的大悲心，修这种造作的菩提心，慢慢慢慢慢它这个力量越来越大之后呢，它那种悲心就开始升起来了。说这种悲心呢，有勤啊、有勤作的悲心，它最后在证悟的时候就会和这样无勤作的大悲心相应。所以说，这个无勤作的大悲心的前因是有勤作的一种悲心，首先是悲心，然后再变成大悲心。悲心和大悲心还不一样啊。后面我大致上在讲《金刚论》的时候，后面要讲一个就说是这个梵住品，在讲这个梵住品的时候要讲悲心和大悲心的差别。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我们不学的话，很容易搞混淆。哎，我们觉得我们有大悲心的，其实不是大悲，有的时候就是那种这个悲心，普通悲心啊，和大悲心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一般的这样一种一般的人的这些悲心，母亲对儿女的这种悲心，还有阿罗汉的悲心，普通悲心，大悲心只有菩萨才有，是这样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条件，好像六个条件。那今天我们也不是讲这个，所以今天我们不介绍，后面我们学《金刚论》的时候就可以学到这个。大悲六种，就是说是大悲和普通悲心的六种差别，这个就可以知道。那个具足六种差别的这个才叫六个条件的才叫大悲心，普通平时呢叫普通悲心，是这样的。普通悲心呢，有的时候连旁生呢他们也有一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呢不是很稀有，很稀有的就是菩萨的一种大悲。所以现在我们所修的悲心，我们一定要好好修，为什么呢？因为修到量之后呢，就菩萨的一种。他本心当中的一种无情大悲心呢，要通过现在这种大悲心去和他去相应接引他，和他就说去相应，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修，就很难就是说最后引发的一种实相当中如来藏当中的大悲心和智慧。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智慧和悲心要抓住。所以说呢，无情大悲心遍及时空际，他那种心不会停歇的，他利益众生的心不会停，不管说遇到什么情况，他的心永远不变啊，永远不会变的。不是说现在今天遇到一个小委员啊，今天谁谁谁道友说我几句，我就不发悲心了，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了，没有这样一天天天天就说是好像就是这个就闹小脾气一样的这种。其实那种菩萨他不会的，他就说那种悲心已经非常的任运无情做了。但是现在我们那个悲心呢，还是有的时候要关待很多条件因素，但是我们还是不要不管怎么样呢，修得再差要坚持。因为这样一种悲心不断的坚持不断的修，好像每一天我们修几年悲心，好像每天都没有什么动静一样，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去做了，我们这个心在其实已经在慢慢改变了，是这样的。所以就好像就说那种，有的时候打比喻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说天最冷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就是说这个冰很厚很厚，其实呢它的一种内部啊，它春天慢慢来的时候，它内部已经在慢慢在瓦解，我们看不到而已，它的变化可能很小很小，但是它已经开始在变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它就随着它的一种时间推移啊，它的一种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它的一种这个坚冰融化的一种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在几天之内，一两天没有了，一眼找不到痕迹，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修悲心、修空性也是一样的，好像每天都是一样，每天都是老样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我们也不能一概说你不要着急，不着急要看什么情况啊。如果你说你的方法不正确或者很懒，非常懒惰。我们说这个不着急，那就说是这个也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就是说修行的方法是对的、正确的，而且每天也 的确精进在做，没有感觉不要紧，这个可以慢慢来啊，的确可以，因为你的时间可能还不够啊。即便是最好的种子种到田里面，种到最好的田里面，你不能说今天种下去我就盯着它叫芽就冒出来，它你我们说这个种子是最好的，哎，我这个土是最好的，我的肥料是最好的啊，那你即便这些都是最好的，还是要给它时间呢，还给它时间酝酿酝造，它还要运作一段时间，它这个芽才能长起来，是这样的。长起来之后还要运作，慢慢慢慢才能够啊，就长大，然后才能够开花结果嘛。所以我们修悲心还不是一样的，修悲心啊，修这些佛法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说，你看我的上师这么好，我天天这么精进，我天天是四五点钟就爬起来了，然后就怎么怎么样都在勤，为什么还没有动静呢？即便是说你现在就是说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然后你的方法也正确，但是刚刚我们说你这么好的种子，它也要一段时间运作才能够有一点点发芽嘛，是不是？然后发芽之后呢，是不是一发芽了就马上就要去摘果子吃呢？那当然也不是，是这样，你还是要等它慢慢生长，生长再生长，慢慢慢慢就可以，最后就可以收用它的果实了。所以世界的植物，世界的任何事情，它都需要时间去运作。那么修行佛法调伏烦恼，当然也是一样的，它从这个侧面来讲，它也是因果规律嘛，啊，也仍然是一个因果规律。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的一种精进很重要，但是呢，还要知道这些道理。如果不知道道理，有的时候我们中间的时候就是容易打鼓，对应当中就要打退堂鼓了。怎么搞的？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动静啊？怎么怎么样？他慢慢慢慢就开始对佛法、对三宝、上师怀疑啊等等啊，这个其实不必要。反正就是说是这么多的修行者，他通过这个路早就已经成就了。那么现在呢，给我们的这个路呢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我们要沉得住气，是这样的。所以世界上的人，做大事的人，成就大事的人，他都是沉得住气的人，啊，都是能够坚持的人。所以你今天做一个不行，换掉，明天再来，这么浮躁的人，基本上也没啥成功的希望，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要开始就是说有一点点感觉了，慢慢就又放弃了，是这样，就像钻木取火一样，钻木取火刚刚有点热的时候你就放了，那不行。所以你必须要就是说是不断的转不断的转，最后呢就是它达到燃点的时候它自然就燃起来。所以我们修行佛法积累资粮啊也是一样的道理，每天就做就行了，每天就做，反正每天做了我们相信它就说是在慢慢慢慢积累，说它到了一定量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它的果就会产生。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智慧啊大悲啊，我们现在就是说不断的去勤做，不断去观修啊，不管现在有没有感觉，不管我今天打坐有没有感觉都不要紧，是这样，只要去做就好，按照就上师的一种教养去，不要偏离，然后就每天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就行了。所以有的时候实在修不动的时候，实在是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经常鼓励大家想一想无著菩萨十二年没有好梦啊，你可能还哪天晚上梦到过上师，梦到过佛陀，你肯定比无著菩萨还厉害一点。就是说十二年他那么精进啊，他就是没什么感觉的，连善梦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想想他老人家吧，我们就感觉有点安慰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可能我现在还不够十二年啊，十二年的时候再说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他不是说不精进，无著菩萨他不说不精进啊，他也不是说方法有错误偏差，他也不是说每天上班八小时之后回去打坐啊，他是相当于全职修行，他除了去外面托钵啊，然后除了就睡点觉之外，全都在修行。他十二年没有动静，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想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散乱的时间呢，还有很多分心的时间呢，这些东西因素都要算进去。所以就是说就算我们很精进啊，也不要就是说很快就怎么怎么样，因为就这么多大德，无著菩萨其实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我经常就是用这个来就说是自己，我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给大家劝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觉得就是无数把专门实现这样一种十二年没有动静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事迹，来给我们后面的修行者啊，给我们一个这样一种修下去的一种动力啊，给我们一个安慰。那这样你看这么立根者的人呢，他都是就是说十二年这么静静的修都没有动静的，那么我们也不要想很快就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就专门实现的，就大德这么多的大德，这么多的一种大德出世之后把他们的传记写下来，每一个对我们的修行都有一个帮助的。都有个帮助，是这样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要看传记的时候也要去懂看他的一种对我们修行的启示，所以看完之后呢啊，我们就知道啊，其实啊，有以前历史上有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只是经典当中讲也许我们就说没那么直观，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十二年的确修了十二年没有什么感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一种触动有的时候会大一点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修行呢，还是要沉得住气才对。沉得住气，佛陀成就了啊，他就说三个无数劫啊，就说他修行。当然，就是真正佛陀，他就是说从到了修行开始，就是说沉得住气那个阶段可能并不长啊，就是说他真正需要去，我们说你要沉得住气，要稳住啊啊，通过这种教研来让佛陀以前在因地坚持下去的时间肯定不长。为什么呢？我们虽然说三无数劫，但是他一个两个后面两个无数劫都是出地以后了，那个时候需要这个去安慰他吗？啊，佛陀讲，你要沉得住气啊，你出地菩萨你要沉得住气，这个对他讲已经不需要了，而且加行道也不需要了，自然道也不需要。刚开始的一阶段要告诉他沉得住气，因为他的心那个时候可能还不成熟嘛。就像我们很多道友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们要说你要沉得住气啊，你看做大事的人都是沉得住气的人。他其实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不需要安慰了，他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点那种强大的基础种子了，那个时候他就会自主去经历，他想通了，他知道这个道就是要长时间的相应，他自己想通之后呢，不需要人去劝解，所以这个时间应该是很短。也就是换个句话来讲，我们这个挣扎的时间不会太长，我们在这苦苦挣扎的时间不会太长，只要把这个过去之后啊，一旦我们的修行上路了，这个时候就快了，是这样。很多的麻烦呢、烦恼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间段当中，我们必须要去，就是说是努力不断的去做。然后，如果就是说过了之后，我们的福智一旦起来了，这个时候方方面面一下子就很大的改变，和现在苦苦挣扎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是这样。所以说，苦苦挣扎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如果不修的话，这个挣扎的时间会特别长。但如果我们真正去做的话，就是他挣扎的时间虽然痛苦，但是他不会特别特别长，因为这个挣扎的过程，他这个在这个挣扎的过程的同时，他的福智在增长嘛，他的增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应该好好去就说是了知这些问题。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说智慧呢是不住这样一种这个三有，然后大悲呢就不住涅槃啊，在《净观专论》当中也是这样分的。还有一种分法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智慧不住三有和通过大悲不住涅槃呢，它是一种分法。还有一种分法就是说，菩萨的一种无分别智，它直接就可以不住三有和涅槃。因为你看嘛，自解有际边嘛，它的智慧就可以自解有际。它就是说，对于有边的执着和这个涅槃的执着，它有什么执着的嘛？它如果真正安住无分别智的，它对三有不会执着。那难道说菩萨的一种无分别智慧，它会对涅槃有执着吗？也不会。仍然不，他这个智慧不是那种一般的凡三，就是说这个阿罗汉的智慧，他的一种智慧就是无分别智，他从全方位超越的啊，所以说呢，就是直接从智慧的角度来讲，菩萨他也不会住三有和涅槃，都不会住他的无分别智。但是呢，因为这个大悲和这个智慧是双运无二的，什么时候你现证法界了，这个大悲你不需要修，它自然就有了。和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和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智慧同时出现啊，这种无情大悲心。所以，因为它同时出现的缘故，我们可以从大悲心的侧面来讲啊，它不会住于涅槃。为什么？因为它有殊胜大悲。它其实我们不讲大悲，它也不会住涅槃。为什么？它的智慧就是不住有际的智慧的缘故啊。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大悲初地菩萨的大悲和智慧是不分的，分不开的。它就是双运的嘛，所以我们可以说把这个智慧分两个侧面的，一个是智慧呢不会住三有啊，大悲呢不会住涅槃，这样讲也可以。下面我们再看呢第三个课文，宣说八辩才之果。这个以上呢讲了这个作用呢就是四依的作用，然后是八辩才之果。八辩才之果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见二谛之后也可以得到八辩才啊，从这个侧面呢也可以安利。那么八种辩才呢，就是说后面我们还会讲啊，因为这个后面我们看的时候，它是从自己的成熟啊，还有从这个利益众生啊，还有从整个佛法的弘扬的角度来讲，八种辩才实际上是一种弘法利生的能力啊，它不是说这个得了八种辩才之后呢，从今之后辩论无敌啊，当然肯定会辩论无敌，但是不就是嘴巴的辩论的八辩才，不是这样的，它这个它里面的这种内涵很深。虽然叫八辩才，但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的一些智慧啊、弘法利生的能力啊、护持佛法的一种这个功能啊等等，都包括在里面的。后面讲呢啊，像宋子章说：“一则二地理，四理而生思，作用是法一，无垢圣因中，甚深智慧果，普照遍一切。”应持觉性界八种辩才开。那么这两个宋子呢，首先我们学习。然后就是说一则二谛理，一则二谛理的就通过依靠观察二谛的一种这个正理，就是四种理嘛。 因为四种理呢，他对二力他就完完全全的做了一个全面的深入的一种细致的分析。那么就说一则二地理四理而深思之后，那么他就通过思维嘛，因为他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去思维就四属地当中的这些作用理啊、观待理啊等等法理，像圣地当中的这些这个道理呢，一个一个去分析，一个一个去观察，而作用是法一。然后就是说对二地理解之后呢，它的一种这个通达二谛的作用呢，就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升起这个四法一。四法一我们刚刚学习了，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四法一的无垢圣音中非常清净的殊胜的这样一种音当中，圣身智慧果普照遍一切。那么通过这个无垢的圣音，那无垢圣音呢，也可以说是通过前面的一种这个四理觉着二谛产生的四法一，这些无垢的声音也都是属于这个非常清净无垢的一种殊胜的音。所以说因果规律、因缘规律就是这样的，如是的因就如是的果，你的因素如果是无垢的殊胜的，那么它的果呢也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如果这个因是微小的，或者这个因呢是有垢染的、染污的，像这样的话它的果呢一定清净殊胜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也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因呢很清净。所以修行的因很清净，我们要进入大乘，那么大乘的因是菩提心，所以说我们就要让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菩提心特别的清净。如果你的菩提心不清净，那么你是有染的因、有垢的因，那么如果是有垢的因，那当然就没办法得到一种无垢的殊胜的果。所以说呢，就想方设法呢，就是说我们先不要着急跑到前面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没有修好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菩提心修得很纯净，非常的非常的纯净，心量又广大，而且心呢又非常的清净，真实的一种这个大悲和真实的菩提心，按照上师的教言一步一步的去修行，一步一步的去升起来。像在因为它的因殊胜、因清净、因聚力，它的果呢才能够迅速，才能够正确，才能够就是真正的一种这个殊胜这样的。所以说他经常讲得很清楚啊，无垢圣音中啊，这些方面都是这个很殊胜的一些词句，我们要把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反反复复去思维，这个是很重量级的用词句。所以像这样的话，无垢圣音中圣深智慧果，然后就可以升起这个非常圣深的这个智慧的果，那么就是说升起了智慧了啊，通过这样一种无垢声音呢就升起了，比如说前面所讲到的一种这个二谛双运的那种法界实相。那么当你证悟出谛的时候呢，这种智慧很圣深的智慧，圣深的意思就是说分别念永远没办法通达的，就叫圣深啊，圣深。虽然这个圣深不是说一个山洞很深很深，或者地下那个洞很深很深，这种深不是啊，这种是这种世间当中的一种分别念安立的一种深，这个深不可测啊，几万米、几十万公里，这个深不可测，它不是这种深。这个地方的圣深的意思就是说，分别念永远没法通达的，叫圣深。所以说，如果你用分别去分别念的话，你永远没办法了知，那个叫圣深。所以说，中观的一种道理叫就是种深广啊，就是说圣深见嘛。圣深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中观的抉择，都是为了泯灭分别念的。都是为了泯灭分别念，我们说泯灭分别念，其实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破四边嘛？因为分别念它执着就是四边，所以你把四边破掉了，相当于就分别念就灭掉了。所以就是知道分别念的本性，这个叫做这个圣深。分别念不是圣深的啊，然后圣深呢就是超越分别念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凡夫人习惯性的只能够用分别念去思维这一切。当然我们现在要首先我们有分别念，我们要善用它。去抉择超越分别的，用分别去抉择超越分别的一种状态总相，然后再通过这样有力的引导，慢慢慢慢就熄灭分别念啊，这样的。随着分别念熄灭之后呢，就产生了圣深的智慧果，就出地以上。那么就是说，以这个就获得了圣深智慧果。那么这种圣深智慧果普照遍一切，它可以就是说普照，就是说周遍一切啊，它这种智慧呢就非常的一种这个深，非常广大。普照遍一切，应持觉心戒。那么应持觉心戒就是说，这种智慧啊，这种智慧可以应持我们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如来藏觉性。而因为这个就是说，在觉心戒当中，如果这样一种智慧一旦得到之后，那么这个叫做应持觉心戒啊，应持觉心戒，就好像太阳照到某个法上面一样。所以这个是个比喻啊，但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智慧一样的太阳，一个是这个觉性一样的一种这个物体，然后照了之后显现一个什么样的影像，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个比喻而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觉性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本性， 在我们的本性通过这种四一啊、四不一等等的五谷声音修了之后呢，在我们的觉性当中就可以产生这样一种深深的智慧。那么这个深深的智慧在觉性界当中一旦升起了，就会获得带来八种辩才啊，八种辩才这个时候就自然而然获得了，是这样的。随着像这样的话，应持觉性界八种辩才开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就是说通过证悟的这个无分别智慧。觉性当中呢，就自然而然的获得这个八种辩才，八种辩才它就是一种，也算是一种果。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弘法利生的这样一种果。所以说，下面我们就要看这个八种辩才。莫不怎么记得啊、就祈祷文当中呢，有一个祈祷文当中也是说啊，他就说是这个啊，生生灭灭当中啊，获得八辩才也有这样一种。所以很多法轮宝对莫不怎么就写的这个传记当中也有说获得八辩才的一种功德啊等等。所以这个八辩才呢，就是说是这个圣者的一些功德，他在弘法利生过程当中啊，依靠这个八辩才呢，可以啊广大的弘法利生。那么八个辩才呢，就是这样的：先前闻思义，不忘正念障。那么首先看就是说第一个啊八辩才，八辩才也叫八功德障，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在宋词当中叫这个正念障啊、智慧障啊等等。这个障呢，就是这个辩才的意思。啊，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辩才又是障，所以说这个辩才并不是说啊那种意义上的啊，就是说你辩论很厉害，你嘴巴就是说是通过这个之后呢，嘴巴翻得很快，然后别人都说不过你，啊，他就是说是这个不是单纯的这个辩论的意思，辩才的意思，他这个辩才就是在注释当中呢，就宋词当中就是障来代替，所以说我们通过障来了之辩才，就更加能够知道辩才他自己的一种含义，他是可以以障来进行这个理解的。所以说第一个呢，就叫做这个第一个八辩才当八辩才当第一个呢叫正念障。正念障呢是什么呢？先前闻思义，不忘正念障。那么第一个叫正念障，正念障是什么？就是先前闻思的意义完全不忘，完全不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当然就是到了圣地之后啊，他的一种内心当中呢，完完全全就具有这个正念障。所以说真实来讲，初地菩萨他就说真实来讲，他自己的功德啊，他自己的功德他是都可以获得这样正念，他因为内心上已经有了这些嘛，他通过四法一就是说应持觉性界之后，到他这个八辩才就可以显现。八辩才显现之后，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初地以上的菩萨都具有正念障。所以说按理来讲，他们本身的功德呢都是具有，就说是这个过目不忘的，就是先前闻思义不忘，以前所听闻的这些教言，听完之后呢都能够不忘失，记得特别清楚，这个叫做正念障啊，这个叫正念障，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上师们呢在世间当中显现的时候，他没有把他们的功德都显现出来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我有时候我是要提醒一下上师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有的时候显现上师也忘记了这些事情呢。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从他们自己的一种功德来讲，这个是第一个是地上的菩萨去具有正念这样的，以前所闻思的意义呢都能够不忘记，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叫做这个先前闻思义呢不忘正念障。这个有些时候就是说是世界上有一些人呢，有些凡夫人呢，他也是通过以前的一些因啊，以前曾经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善因，说精神当中的这个记忆力超群，这个也有啊，以前听过的啊，背过的或者思维过的一种意义呢，他都可以不忘记，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善因当中出生的。但那种善因当中出生的不稳固啊，它是不稳固的，它是可能是在这一生它的这个善因成熟了之后它有，那么下一世它有没有不一定。但是正念障呢就生生世世拥有的，它不会丢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先前闻思义呢是不忘啊正念障。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第二个呢是比比深广义尽变智慧障。那么第二个障呢叫智慧障。那么智慧障呢就是说它的具体的体象呢，体现的时候呢就比比深广义尽变。就是说是这个比比啊，就是说是在这个甚深和广大的第一个比，第二个比呢，可以理解成甚深和广大。那么对于这个甚深和广大的一种这个意义啊，它都能够辨别啊，完全都可以辨别，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辨别不清楚啊，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法相是什么？它的一种名相是什么？有的时候你辨不清楚，有的时候容易搞混淆啊，有的时候辨不清楚啊，这个显宗吗？密宗吗？它到底是世俗地吗？圣意地吗？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凡夫人来学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很多时候都辨别不清楚。但是呢，就如果通过这样一种真实的努力，他达到这样一种就获得这种智慧障之后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比比的深广义啊，就是对于甚深和广大，对于世俗地和圣义地的这样一种这个他们的一种法，他的法义呢，完完全全都可以很清楚的辨别啊，可以辨别，可以通达，就是这样的。 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些，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哦，那个上师的智慧特别的细致，很细，他对于很多很多的一些容易混淆的地方都可以辨别的很清楚，他不是那一种混在一起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真实的一种啊智慧上。所以说，如果我们真实要啊要就是获得一种这个很清楚的智慧的话，就还是要真正的去努力啊。总有一天我们获得智慧障的时候呢，对于很多很多生活的法义，现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搞不清楚的，像这样的话，像这样啊，就是说是到了这个获得智慧障的时候呢，都可以辨别的特别清楚。而且不单单是自己可以辨别很清楚，也可以帮助别人辨别的很清楚。当然这个是他本具的智慧啊，因为有些菩萨们，有些菩萨们他就说本身有证悟这个的智慧，他就显现这一部分的智慧。有些他有这部分智慧，但是他不显现这部分智慧。所以就是说有些大德，有些上师讲法善巧，有些大德讲法不善巧，他是他的一种视线，但是他自己的一种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完全辨别不清楚呢？他也不是辨别不清楚，他是因为针对这个他自己的所化众生有没有必要让他去这样做，或者不同的根基他这样去辨别对他有没有直接的帮助啊，或者他的一个弟子他有没有这样一种承受能力啊等等，他只不过有这方面的考虑，他自己的这方面都是完全通达的，是这样。所以说对于比比生广义呢，都是能够进变完全能够辨别，这个叫做智慧障。第三个呢叫了悟障，了悟障是这样讲的，所有经续意通达了悟障。那么对于所有的这种经序啊，经就是显宗的经典，序就是密宗的经典，对于所有的显宗和密宗的经典的意义啊，完全都可以通达啊，都可以通达。前面是对于甚深广大，这个时候是对于显宗密宗，对于显宗的三藏十二部啊，对于密宗的四大虚部等等啊，这些意义呢完全都可以都可以通达，是这样。当然就辨别和辨别和通达的之间呢，它也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它也有这种啊，就是说和了悟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它也有相通的地方，也侧面不一样。当然从侧面不一样的地方呢，一个是前面是讲深广，就世俗的深意，第二个方面是讲经序显宗和密宗。那么前面是进变嘛，变的话它也是有辨别的意思，当然也附带也有通达的意思。然后你能够辨别当然也通达了，你只有通达才能辨别嘛。但这个里面呢，它主要是体在辨别，后面来讲的话主要是通达。它对于这个经序意义呢，完完全全可以通达无碍啊，都可以通达无碍。但是通达无碍你们有没有辨别呢？也有辨别。所以这个方面能够对所有经序意义通达呢，这个叫做了悟障啊。很多就是说是这个班智达啊，很多一些大德们呢，他们也是如是的视线啊，完完全通达一些显宗密宗的一种教义啊，完全分得特别清楚，不会混淆。这方面的话就说完完全全可以通达了，这个叫做了悟障。然后第四个呢叫总持障。那总持障呢是这样讲，无余所闻意，不忘总持障。那么就是说字面的意思就是说，无余所闻意，对于所听闻到的所有的意义无余都不忘，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这个叫做总持障啊，这个总持障。那么这个总持呢有些地方就是叫梵语就叫陀罗尼陀罗尼障，这个地方叫总持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无余所闻意不忘和前面的先前所闻意不忘前面叫正念障，这个叫总持障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当然也有相通的地方了，但是还是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前面就主要是正念，正念的话就是它能够意念的，它能够就是不忘失，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很明显的。第二个叫总持，总持和正念二者之间有差别的，虽然它都是不忘，但是呢就总持陀罗尼它的一种这个意义和正念的一种意义呢它是不同的从侧面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总持呢就是说讲的话就陀罗尼就是总持，当然有些时候呢陀罗尼它就是一种咒语了，一种咒语叫总持。所以有些注释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比较短的这个咒语呢就叫做真言呢咒语，然后比较长的这个叫陀罗尼啊，像这样的话就长的咒语叫陀罗尼这个方面讲的也有。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总持的意思呢，它有总一切法而持的意思总一切意而持，总一切法而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叫总持。那么总持法它自己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说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手持一些善法，持嘛总持就是手持，就能够就是说完全在相续当中可以保留住的意思。总持这个总持的第一个功用呢，它就可以就说是这个手持一些善法所有的善法它自己呢不会忘记，而且不会丢失就能够这个手持住嘛。第二个呢就可以就是阻碍一切的恶法，它这个总持的第二个意思呢可以阻止一切的恶法，让一切的恶法的不升起，或者能够阻止它升起。所以这个总持呢它第一个是能够手持一切善， 第二个呢，就是能够断除一切恶啊，它可以就是说制止一切恶，这个方面叫总持。还有一些啊，就是说总持的话，就说是这个总啊，就一个意义，它总持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字，一个字它可以持一切一切字，一个意可以持一切意啊，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文可以持一切文，这个叫做总，一个法而总一切的意思啊。啊，一个字可以总一切而持，这个方面也叫做总持。所以它的一种和正念呢，它还是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咱们在这个注释当中呢，也提到了四种陀罗尼，四种总持，四种总持当中呢，就忍陀罗尼、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和密咒加持密咒陀罗尼啊，这四种陀罗尼。四种陀罗尼呢，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四种陀罗尼的意思。首先我们看了法陀罗尼因为法陀罗尼它有一次，因为我为什么讲第一个先讲法陀罗尼呢？因为它有一个次第，有些地方讲它有一个次第的。所以首先是法陀罗尼，法陀罗尼呢主要是一种法嘛，就是说这个词句啊、词语啊、文句啊等等啊，这方面的话就法陀罗尼，比如说经典文字。那么就法陀罗尼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些经典文字，只要听了看了之后不会忘记的。这个叫做这个法总持，就法陀罗尼不会忘失。第二呢，意陀罗尼呢，就是这个法所表达的一种世俗地啊、正义地等等的意义，它的意义呢也不会忘记的。有些人呢可能是词句不忘，但是意义不懂；有些人呢可能是意义不会忘，但是词句不一定就说是记得住。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法陀罗尼呢，就是说法方面、词句方面，它完完全全的能够了之不忘记；意义方面呢，也还能够通达。而且能够记得住，是这样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加持密咒陀罗尼。加持密咒陀罗尼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了一种，因为有些密咒就叫陀罗尼嘛，有些咒语就叫陀罗尼，所以这个方面呢，就通过密咒成就了这样一种密咒陀罗尼之后，它可以就是说是加持众生，可以帮助众生承办事业，可以加持众生呢就承办这个利益遣除委员障碍等等，这个叫做密咒加持密咒陀罗尼。就是说有些时候就陀罗尼等同于密咒的一种说法，所以此处有个密咒陀罗尼。第四个呢是忍陀罗尼。忍陀罗尼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法界实相的一种本性，它能够手持，能够忍受。能够忍，忍的意思就是说，忍不是说咬牙坚持叫忍，就是说是能够完全领悟，不产生任何的一种其他的想法，或者说能够完完全全的堪等，能够就是说接受，这个叫忍。但此处的忍呢，它主要就是说证悟之后它永远不会丢失永远手持，这个意义永远不会丢失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法意密咒和忍陀罗尼。那么有些地方讲呢，它四种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它有四个法安排，它是有次第的。次第的话分别是闻、思、修和证悟。闻、思、修和证悟，就是说闻的话就是法陀罗尼，这个持句方面的话它是主要对应闻的主要对应听闻，是这样的。听闻的，所以说对于就听闻的话，就对于持句文字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它就不会忘记。思呢主要是对应意陀罗尼，意义嘛，意义或者思维之后呢它就不会忘记，所以说思慧呢它主要是产生或者对应这个意陀罗尼。修呢，修禅定而成就密咒，所以很多密咒它就是说你必须要安住在一种禅定当中修持的话就比较容易承办。如果你散乱心念这方面它的有作用，但是它的一种作用来的慢得很。所以说有最好就是说有的时候修密咒的时候呢，它为什么要有的时候它要专修或者要大修它就是一坐它分好几坐，一坐它就两个小时，在念咒的时候它就念完一轨之后它就一直就这样就说在这个座位上不断的持咒，不断持咒。所以有些时候咒力它是通过这样禅定可以就说是这个显发的。所以说这个是修嘛，修慧呢，就修密咒之后呢，通过禅定引发密咒的功能，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禅定引发密咒的功能可以加持众生，它的力量就咒力就很明显，非常的大，是这样的。所以它是通过闻思修的修。然后第四个忍呢，它是通过证悟，它是通过证悟的实相之后，它不会退失，不会丢失这样证悟，所以这个叫做忍陀罗尼。所以这样陀罗尼的它的意义就很广，它不单单是一种不忘记而已，当然肯定是不忘。那为什么无余所闻亦不忘呢？它是最早的时候它都是通过所闻听闻之后呢，然后就说这个不忘记，然后再产生其他的一种这个其他的法，比如说首先听闻，然后呢就是可以产生法意密咒和这样一种忍陀罗尼，也有这样的案例的。 所以说他就说无余所闻亦不忘。但总持蟑螂他这个种子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种，但在此处的话就是说从字句上来讲无余所闻亦不忘，从这个方面呢就主要这样理解，就对他所闻的所有的意义啊都不忘记啊，都不忘记，这个叫不忘总持蟑。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陀罗尼这个方面我们大概也了解了。然后呢下面我们再看第五，第五呢就是讲善说令众生满足辩才障。那这个就叫做辩才障，辩才障的话就是说善说令众生满足，就是说他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智慧非常的一种殊胜啊，所以他呢可以就是说是安利所有善说的教言，他所说的教言呢就能够让众生满足生起欢喜心啊，就是说众生生起欢喜心的时候呢就愿意啊，就是说是一方面呢愿意修法，一方面修法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就是说是打消怀疑等等，所以他给满足众生的一种愿望，这个叫做辩才障。辩才障善巧说法，他就是讲法的时候非常的善巧，他的辩才呢可以让众生呢法喜充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然这个时候呢只要是圣者地上的菩萨都有这个功能，他都有一种这个辩才障。但是呢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啊，因为这个所话地众的一种这个关系，所以有些显现上面的有些大德证悟很圆满，但证悟他说法的时候呢就说不清楚啊，也有是这样的，他就说话的时候结结巴巴的，然后就好像是很非常就是说是下面的人听得很难受，都巴不得帮他去说一样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也有证悟很深的一种大德也有这样的。所以他们不是说怎么样，他是观待众生的一种根基或者说一些特殊必要，显现上面呢并没有那种滔滔不绝啊辩才无碍的一种视线。那有些呢他就说是就是说显现的就说是这个证悟也很圆满，那辩才呢也很殊胜的，这样也特别多，是这样。所以说 不管怎么样呢，就不同的一种众生面前呢这些菩萨们呢他会视线不同的一种形象。所以说呢善说令众生满足啊辩才障。第六呢是妙法大宝库普护正法障。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叫做这个第六叫正法障。正法障呢就是说是对于妙法大宝库普护，那么对于就是说整个佛陀的妙法或者说整个教法和正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些这个就是大宝藏大宝库样的妙法，因为这个大宝库一打开之后呢众生可以得到富裕得到安乐，所以说这佛陀的正法呢也是一样的，只要一打开去学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安乐和利益。所以对于这个妙法大宝库呢能够护持，它有能力去护持这样一种妙法大宝库，这个方面叫做正法藏啊，正法藏。而且它一方面有这样一种决心和能力，它的智慧都具有，它的功德也具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叫做正法藏，它能够完完全全通过一切的手段去这个去这个护持。但是护持的方法有很多，并不是说我就把这个牢牢把这个经书抱住然后你们都不要动，这个就是一个保护啊，这个也是一种保护，但它的保护的手段是特别多的啊，就比如说呢修藏经楼把这个经书就是说把它就是保护起来，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保护。还有一种保护呢就是说是不断的讲经说法，像大圣上师这样不断的讲经说法，把这样一种佛陀的一种教义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一批一批的人进来学，一批一批的人进来学，他反正什么时候你进来学都可以学到这些这个正法。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把这样一种佛陀的教义啊完完全全呢就是说植入在就所化地众的相续当中，让他们去修行，这个叫做护持正法。有些时候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讲解讲完的方式来护持，还有一些就通过修行的方式来护持就好像一个人在深山当中他也在护法。我们说你没有找你没做啥事情啊，你没有去当护法，没有去哪个地方捐钱，也没有去讲经说法，你怎么叫护法了？他在深山里面打坐修行，这个就护持佛陀的正法，他就说是一种正法，他也在就是在不断的观修嘛，不断的观修，不断的在实践，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护法，也是一种护法。所以这个护法的方式多种多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妙法大宝库普护正法障。然后呢第七呢是三宝之种主不断决心障。这个决心就是菩提心的意思，决就是菩提，那么就决心障就是菩提心障。那么这个决心障呢就是说三宝之种族不断，他就有这种发心和有这种能力，有这种善巧方便能够让三宝种性不断。那么什么是三宝种性？菩提心就是三宝种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有了菩提心像这样的话三宝种性就延绵不绝，因为有了菩提心就会有人修菩提心，就会成僧宝，成僧宝之后呢就会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三宝的种性都来自于这样一个殊胜的菩提，但菩提心有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两种，反正就菩提心就是三宝的种族，三宝的种性。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是也是，但是它是次要的，相对次要，比如说誓愿呢 啊，所以说其他的一些也算是，但是真正来讲的话，还是说啊，菩提心啊，它是一切这个三宝的根本，啊，就是说能够完全的对于啊，它通过它种种方面能够让菩提心啊，这个三宝的种性不断，这个方面呢也是啊，也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承担这个如来的家业，所以说它就可以通过任何的方法让众生相续当中来安住或者修行菩提心啊，比如大圣上师现在也是。啊，就经常让我们发菩提心啊，修菩提心啊，讲解菩提心啊，再再的赞叹啊，菩提心呵斥自私自利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让我们就抓住这样一种这个根本，啊，如果有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的修行啊或者怎么样，它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就是很困难。所以它可以让菩提心障呢，就是说它可以让三宝种子不断，这个叫菩提心，它有这样一种发心和有这样一种这个能力。然后呢，最后一个呢是无生等法性得忍修行障。那么就是说，最后一个叫做修行障。修行障呢，就是说无生等法性，就无生无住无灭等等，反正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本性能够得忍。忍的话，就刚刚讲能够安住，能够就不忘失，能够不退失。这个方面叫对于无生法性得法忍，这个叫做修行。当然就是说法忍呢，佛经当中基本上讲了分三品法忍。就是说是小品的呢，法忍呢就是在忍威的时候，下行到忍威的时候就得到这个法忍了。然后中品法忍是在初地的时候，然后大品法忍的时候呢，上品是在八地的时候得法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虽然就是说其他时候也有，但是这个三个阶段是比较重要的啊。其实你说难道我们说二地菩萨就没有法忍，三地菩萨为什么不安立，是吧？其实就是说修行人到了忍威的时候，他的一种对空性的认知啊，他会到一个新高度啊，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有了。然后呢，就是到初地的时候，初地它当然是一个分水岭了。为什么？它是从那种就是分别念的一种觉受的法忍，到了一种无分别智，初地的时候才有。然后为什么八地呢？八地就是说是一种无分别智自在的那种，它是三清净地的一种分界线，或者就是说是八地菩萨的时候呢，基本上啊，就是说是初定入定啊，很微细，很难分别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它的修行呢，比较前面来讲。啊，前面是有情有功用的，八地以后呢是无情无功用，这个入洞人当中呢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八地菩萨的时候大品法忍，但佛地不用讲了，佛地他就说是已经圆满了，是这样。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法忍呢就是这个三种，但此处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这种法忍呢，他在那个忍威的时候已经有了，然后在这个见到的时候呢，他已经现证万法的空性，所以说呢无生的空性得忍修行障啊，这个方面就是安立为修行障。那么这个就是八种辩才。那八种辩才呢，按照那个就是说注释当中的内容啊，大圣上师讲义当中没讲。那注释当中的内容呢，就前面四种啊是属于因啊，后面四种呢是属于果啊，这样安立了。这样安立呢，我们也比较如果是这样安立，我们就也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前面有前面两个都比较相似的。但虽然是相似，因为它是后面四种法的不同的因嘛，所以它有可能相似，但那果不一样。比如说正念障和种子障，虽然刚刚我们分析了它词语差别很大，但是呢，就它的字面上来讲，它是很近的。还有一个就是说静辩智慧障，它对声广义能够辨别和对经虚义能够通达，这方面也比较相近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按照前面四种是因，后面四种是果的对应的话，那么就是说可以这样对应：第一个是因，第五个是果。第二个是因，第六个是果，第三个是因第七个是果，第四个是因，第八是果，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就对应也行。那么这样对应的话，就是说是因为有了一种正念障，所以说它可以满足辩才，就是普说令众生满足辩才障。因为它有了一种比深广义深广义净辩，它能够辨别这个智慧障，所以说它可以通过妙法大宝库普护正法障。它也能够完全的辨别嘛，对于深广义都能辨别，它所以能够护持一切的正法。它因为对于所有经虚寓意能够通达，能够了悟障它所以说它对三宝的种族可以不断的就是说是种护持，它能够让三宝种族不断这个觉心障。然后呢，就是说无欲于所闻亦不忘种子障呢，它也有这个能力无生等法性得忍修行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是这样，反正注释当中是说前面四个是因，后面四个是果，有这样对应的。那么刚才我这样分别对应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说是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反正它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呢。如果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我们理解这个八个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还是更清楚一点，是这样的。因为就前面四个因，后面四个是果，这样的话就可以这样去做一个因果之间的对应。这个方面对于这种就是说八遍彩呢，也可以有个比较更清楚的认知。 然后下面呢就讲了自在腹部离无尽八大藏佛菩萨赞叹成三界护主。那么就是说这个八辩才的果，八辩才的果呢它的一种就说是这个最后一个颂词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对于无尽的八大藏啊，就说前面不是讲到了这个八大藏吗，那谁能够拥有呢，就是前面通过这种四种理抉择了二谛，然后以四法一去入于智慧，然后呢就说是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啊，就这样的。八大藏它不可能不存在任何人的相续当中，它可能是存在任何相续当中，所以到底存在谁的相续当中呢，就是刚才通过四理圆满的二谛，然后呢以四法一获得了智慧的这个菩萨嘛，就这样的。所以说也是其实上也是说明了，如果我们以四理去抉择二谛，我们也可以获得四法一，然后有四法一之后呢，通过这种圣音无垢的圣音，我们可以获得正悟，那我们也可以获得八辩才，来我们就获得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功德了，我们也会成为佛菩萨赞叹的三界护主。所以这个也是个正确的途径。那么我们都想成就，都想成佛，但是呢就是说它的主要的这些因素，主要的法，我们必须不能够偏离。如果偏离了，自己想一套自己做一套，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也许发心是好的，但是它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途径啊，还是路漫漫啊，还是就找不到一种看不到一种结果的。所以说这方面来讲的话，是赞叹了这样一种拥有八辩才的这样一种菩萨。其实呢另外一角度呢，也是说明了给我们指出一种正确的途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三界护主，如果我们想要真实的利益众生的话，最早的时候依靠四理来通达二谛很关键。因为以四理通达了二谛了，你才可以获得四法一，然后以四法一修行呢，你才可以获得那种无垢智甚深的智慧，广大的智慧，然后这个时候可以获得八辩才，然后可以通过八辩才 来展开那种弘法利生。如果你有这些功德要怕什么，那还虚什么呢，是吧，不虚了嘛。八种辩才嘛，这些都有了，不忘啊，就是说也不怕背书背不下去了，也不怕这个理解错了啊，这些都没有啊，这些都有了，这些经序也通达了，总持章也有了，这些都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当然就可以真实的展开弘法利生，能够真实的把众生安置在一种解脱之地。所以说这个无尽八大藏呢，就是说是谁拥有呢，就是这样的，这个菩萨们拥有。所以说就是说是自在腹不离无尽八大藏，就其实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对于这样一种无尽八大藏的话，就菩萨可以自在，他获得了一种菩萨果位之后呢，就对于八大藏啊可以自在啊，具有无尽功德的八大藏呢，他可以就说自在，而且呢可以就说富有就说是这个对于八大藏来讲的话，他是可以拥有八大藏之后呢，他就可以是一种精神上的或者政务上的很富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然后呢就是说不离八大藏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种对于这个无尽功德的八大藏呢，就是说可以自在的拥有，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永远的因为八大藏而富有，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现前之后可以永远不离开这样的八大藏。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讲到了这些殊胜的这个正悟心性上的功德，它和现在我们的一种不自在我们心的不自在和我们内心当中的贫穷和我们经常远离这样的功德法完全不同，完全颠倒过来了。他就说在对八大藏获得了自在了，而且因为获得八大藏而富有而且非常的一种富有，然后就是说因为八大藏的缘故呢，他就不离永远不离开这样殊胜的功德。他就说是凡夫人的所有的我们现在修行佛法当中，凡夫人的所有这些就是说无奈啊，很多忧愁啊，忧虑啊都没有了，所以也是相当于给我们自己一个果。如果我们就说是按照这样理正之道修下去的话，我们也可以获得这样的八大藏。而且呢佛菩萨赞叹就是获得佛和菩萨的赞叹成三界护主，然后就说是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可以调化，就可以成为三界的护主。然后并不是说我们最后就佛菩萨赞叹我们了，我们就怎么样了，是这样的。那么佛菩萨赞叹其实是一种认可对于你的修行一种认可，是这样的。而且该赞叹的功德就一定要赞叹，如实的宣说就叫赞叹了，因为你的确拥有这个，所以佛菩萨会赞叹。佛菩萨赞叹之后呢，其他友情也会产生信心，也会成为真实的一种说话。成三界护主并不是说终于我成三界护主了，然后终于从低层爬起来了，他也不会有那种想法。他成三界护主一心一意的利益友情，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共的功德。那么第三个科判呢是宣说如此衡量之果。那么前面的这样衡量之后呢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果呢？啊，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讲到的是这个正量佛陀语，一量成立故，量道生定解，见量与地果。咱们讲解当中说是量因佛陀语，但我看那个这里面也是写的正量，在以前那个地方呢是就说是法本翻译的法本当中说是正量啊，正量佛陀语是这样的。那么就按照正量佛陀语来讲，那么正量佛陀语一量成立故，那么就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果，什么果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正量啊。佛陀的语言，因为佛陀的语言呢本来就是正量，或者就是说佛陀是量是夫，佛陀所宣讲的一种这个佛法语言呢就是正量。那么对于这个正量佛陀语怎么样成立呢？只是说一量成立故，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四种推理，通过四种根据就可以成立。否则我们说我们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语言是正量，但是呢经不起推敲，或者说你不能推敲，你不能观察啊，你推察你观察就有很大的过患，如何如何？你推你观察它就是不敬啊，如何如何？所以有些时候呢，它不是这样的啊，它不是这样，它完完全全的就是可以通过正量观察之后可以成立的。不管是佛陀讲到的这些圣义力，还是佛陀讲到的世俗力，它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正理来进行观察，或者无常啊、苦空啊，或者就是讲到一些万法的一种自性，这方面都可以通过这个正量的观察。所以说呢，就是说一量成立故。通过正量呢可以成立就说是这个佛陀的语言正量，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量道生定解，量道生定解见量与地果。那么量道生定解就是什么是量道呢？就是说真是就是说观察量的道，安立量的道，或者说能够观察量的道，那就是这些就是说一方面当然就是这个佛经当中讲到的这些道理，还有呢就是后代的论师们比如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抉择圣义空性，要对圣义地的道理产生定解的量道，那就是龙树菩萨为首的中观论师们的一种圣义理。因为在中论呢，在这个四百论、入中论，还有这些智慧品等等，在很多很多这些中观的这个论点当中，他把万法空性、万法为什么是空性的道理抉择的非常的细致。他没有完完全，他没有只是按照这些佛陀说是空性的，所以是空性的，没有这样的。他是万法是空性的，因为什么什么之故比如说因为离多故因为缘起故因为什么什么故，反正就是他通过很多很多这种推理，完完全全可以证成就是说一切万法呢，它都是这个空性的。这个方面是一个量理，还有一种量道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因明比如说法身论师。所造的这些释量论呢、成大论师的成量论，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一种英明的这些世俗地方面的观察的抉择无常的破就破恒常抉择无常的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道理可以把世俗地的道理呢觉得很清楚。而且在这个当中呢成立了佛陀是为什么是正量量是夫的这种道理通过这个势力法倒推上去，像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佛陀是量是夫。所以说它这个方面的话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可循的。所以说量道生，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就说是论师们菩萨们他们所造的论点，他们很多殊胜的这个理论都可以如实证成。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量道观察之后呢产生定解，见到殊胜的果，见到什么果呢？就可以见到这样观察之后的果，这个果就是量与地见量与地果，我们就见果。见什么果呢？见量与地果。什么叫见量与地果？见量见与地，或者见量与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量就是正量了，正量就是佛陀，就是量是夫。语言呢这个就是这个真谛，或者说量和语都是真谛，都是真实的就是说是一般的这些世间人也好，还有这些声闻缘觉也好，他们也宣讲不了的，没办法，就是完全宣述了这样一种这个非常正确无误的这样一种这个真理，它是像这样的话就是真实不虚的，就可以见到这种果，就是说就可以产生这种定解了。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可以产生如是的定，就可以见到生出这样的果，叫量与地果。量与地果就是能够见到这些都是真实的真理，就是说是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观察之后呢，佛陀是正量，量是夫，佛陀所宣讲的这样一种语言，这样一种这个词句呢，完完全全是真实的。真实就是地的意思嘛，不虚就是真实地的，所以这个就是能够限量见到的果， 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宣讲如此衡量的过，那么就对我们来说，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啊、学习这样一种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啊，解义会见，学习这样事理啊，去衡量二力之后呢，最后我们就可以对于佛陀四量四夫，然后佛陀的一种这个妙法真实不虚，就产生一个定解。通过啊抉择之后呢，产生了定解。这个是通过二力抉择完之后呢，哦，佛法完全真实，宣讲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也是正量。如果你没有不是正量的话，你宣说出来的东西啊经不起观察的，有很多漏洞的。所以说象山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观察之后呢，既对佛陀四量四夫产生了信心定解，也对佛陀妙法真实呢产生定解。所以说就叫做就见量与地果，就见到了这种果，完完全全可以现在见到这种果。这种见到这种果呢，就是见到了量和与就是量是正量啊，就是说真实不虚的一种这个佛法的语言，这就可以完完全全可以获得。然后呢，下面我们看第三，第三个科判呢，就是末善结尾之意。那么前面呢，就是这些事理啊，它的一些果啊，都已经讲完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就看就是末善结尾。末善结尾呢，分二：一、造论方式；二、回向此善。首先看第一呢，是造论方式。造论方式呢，是所见即清净，大悲真究竟，善事是道言，我得甘露味，愿依是道理，是依得品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颂词当中讲到呢，所见即清净，大悲真究，这个是佛陀。佛陀呢就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第一个呢是智慧，第二个是大悲。所以说初地菩萨也有智悲啊，刚刚我们讲的初地菩萨他见无分别，天道实相只有生无分别智。生无分别智的同时呢，也升起了无情的造作的一种就是说相应于空性的这个大悲心。这个是初地菩萨有，但是初地菩萨他是刚刚开始获得，但是这个方面呢，还因为还有障碍门。初地菩萨到实地菩萨之间的相续当中，还有烦恼障或者还有所知障，这个方面还就是说是有障碍。所以说因为有烦恼障、所知障障碍的缘故，相续当中这种无分别智和这种大悲呢，也没有完全的清净啊，没完全清净，因为还有障碍的缘故。但是呢，就是说通过这种二到十地的修行，通过二到十地的修行之后，慢慢的把相续当中的这些障碍一分一分的去掉，一分一分的去掉，初二障碍就早就已经没有了。但现面就是去掉的是比较微细的障碍，负的比较深的障碍。所以这个方面呢，需要就是说不断的见空性，增长空性和福智，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它的一种障碍就一分一分的就越来越少，越来越细微。到了金刚预定实地末尾的时候，通过金刚预定智慧呢，就把最微细的障碍清净掉。所以微细的清掉之后呢，就所见就极清净的，它的一种无分别智达到圆满。因为这个是没有障碍它的一种就是说体性存在的。它的悲心呢，就是在初地时获得的这种无缘的无情作的悲心呢，这个是有真究竟的，达到究竟的，是这样，没有什么再增上圆满的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分每一分它都已经非常清净的，没有丝毫的垢染。随着佛陀的功德，一方面是所见智慧特别清净，一个是他的一种大悲正于究竟。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智悲圆满的佛陀善事啊，世道言，佛陀就是说在成道的时候呢，就已经开示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语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佛陀世道言，佛陀世道言什么？我得甘露味。佛陀在成佛的时候也是说了就是犹如甘露一样的一种妙法，我已经获得了。但是现在呢给众生宣讲的话，恐怕众生是难以了解的。所以佛陀在证悟的时候，他已经说我已经获得了一种甘露一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正法，已经完全证悟了。佛陀就悲心是没有舍弃众生的，然后呢就说佛陀的智慧呢也是这个照见了众生需要得到这个，所以说一方面讲我的甘露味，一方面的话就说是愿意施道理，施的品尝。所以佛陀也很愿意让众生证悟这样一种自己所证悟的如来藏。但是那个时候众生的根基还没有真实的就普遍的大面积的圆满，所以那个时候呢佛陀就想要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四种道理啊，或者四法一啊等等，让众生品尝。但即便是四依四道理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四道理和四依呢，一般的这个有情的根基还是不行。所以说呢佛陀在讲法的时候，针对的一种下根者呢，就宣讲了一些四力法要，让他们的根基先成熟到一定的阶段，让他们就是说成熟到一定阶段之后，再让他们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四就是说是这个四道理四依的方式抉择万法的本性，这样的。 那么然后对于一些就根基中等的众生来讲的话，他们已经啊容易发菩提心，所以让他们发菩提心之后再给他们讲解这样一种四依四法、四依和这个四道理。所以说佛陀证悟之后呢，他是愿意让众生呢证悟这个，也给出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这样道的方便，所以说呢就愿意四道理四依的品尝，就说是这个也愿众生呢依靠这种四种道理观察二谛，依靠这个四依的方式来品尝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味。所以佛陀的悲心呢特别圆满然后呢佛陀的一种智慧呢也特别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也是给在法本当中呢给我们在经典当中给我们讲了这些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这方面的道理，这样的分享此甘露，然于此浊世有反其道志，难藏法妙味，见此以敬意，最近教心术。那么佛陀的经典当中，或者佛陀已经讲了，或者佛陀在世的时候已经讲了，或者佛陀的经典当中也讲了，是这样的分享了这个甘露。而且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有很多这些众生根基成熟的众生呢，依靠事理，依靠这样一种事法依呢，找到了证悟之道。而且呢就是按照经传论的这个说法现在的十方世界当中啊，每一刹那都有人在成佛每一刹那都在有人在成佛，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么多人每一刹那都在成佛的这些修行者，他们能看到什么呢？都是因为依靠了这些正确的途径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要不然通过四道理圆满的二谛，要不然就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证悟的实相，反正就是说通过这样的道理呢，就是说已经尝到了这样一个佛陀当年尝到了一种这个正法的妙味然后他们尝到之后又不间断的在给其他的有缘弟子在宣讲，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学习有些前辈他们已经就是说分分秒秒都在成就，他们已经早期做过努力了做过努力之后呢，他们已经成就了，已经正在品尝这样一种成佛之后的一种正法妙味，他们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现在也准备要品尝这个道。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修法这些佛法的意义，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它完完全全是不像于世间的这些东西，世间的东西你追求无数世也得不到一个真正的结果，但是这个呢就是只要我们花精力花功夫，只要得到之后呢一得永得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上次给我们传讲的这些非常殊胜的一些这个道理这样一个正法呢，叫跟随我们的根基。如果有些法太深了，我们还没有办法了解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先学一些简单的法比较简单的法，像这样的话简单的法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就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就去做，就去做，然后有缘的众生呢，我们给他们讲解这些简单的法，让他们也能够对佛法产生这个信心，或者多多少少能够让他们修一点这样正法，然后就是说能够听得懂的，能够去入的呢，就好好的去深学定解，然后就是说修习定解之后呢，就找机会来观修，或者通过念咒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打坐的方式来观修，这样反正呢就是我们也要总有一天要发愿 要品尝这样一种甘露妙味。那个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或者佛陀涅槃了一段时间之后，怎么样佛陀或者佛陀的传承弟子们依靠佛陀的教言通过四种道理和四法依的方式去做这个道，这个是以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分享此甘露，然于此浊世，但是呢慢慢就到了这个五浊恶世了到了现在这个状态，到了五浊恶世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虽然呢也想就说是这个分享这个甘露，也愿意让所有众生来品尝，但是呢与这个浊世嘛，五浊恶世当中呢，它的劫浊它的一种众生浊见浊命浊烦恼浊都很炽盛的时候然于此浊世有反其道志，因为众生相续当中的福德越来越浅薄，罪障越来越深厚，所以说对于这样正确之道就没办法去如教奉行了。所以反其道志，反其道志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四法依呢，他没有按照四法依去做，他就说是这个颠倒去依止四依，这样的依人不依法有依语不依意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叫反其道之，因为就是佛陀给我们开示的是以事理去了之二谛，那么反其道之就反其道之呢，就众生没有依靠事理，也当然你不依靠事理你也通达不了二谛，所以你通达不了二谛呢也升起不了四法依，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现在众生浊世的众生就是这样的，没办法通过他们自己的智慧来知道佛陀的意趣， 佛陀的真实的一种想法，或者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开示的一种方便。所以现在很多友情啊，也许内心当中有一个向善的，有一个追求解脱的心，但是呢不得其道，反其道之嘛。所以说像这样反其道导致什么？导致难尝法妙味，导致这些友情呢虽有想要品尝妙味的心，但是呢就说得不到品尝妙味的方法。那这个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体现了全知摩诃婆且他的智慧和他的悲心。也就是说当年呢佛陀呢为了让其他的友情品尝这个妙味，佛陀呢就依靠事理啊、宣讲事理，四法一引导当时的众生去向于这样一种这个去向于正道，去向于品尝甘露妙味。但是到了现在了，现在的众生的根基呢可能也看不懂了，或者说没办法了解佛陀的这种真实的一种经典的意思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这段工作呢，摩诃婆舍就接下来做，那么就是说给我们造这个论点。其实这个论点和佛陀当年宣讲的能够让众生趋向于品尝妙法甘露法味的这个意趣是一致的，当年也是通过四理然后四法一让他们品尝，那现在呢众生可能是听不懂，或者是太多了，或者在经典当中找不到啊比较集中的方法，因为当年嘛可能是众生的根基业力，然后可能很大德呢就说是给他们讲他们也容易理解，但现在的话就说是就说是这个众生他的根基也钝了啊，福德也薄了，然后呢又是罪障也深厚了，在真正的对于真正的对于以事理去入二谛的这种道呢已经模糊，越来越模糊了，然后以四法一去向于实相的证悟呢这个可能也不太重视了。那这个时候的摩诃婆舍就出世，他在做这个事情呢，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为了让众生再来品尝妙法味，叫见此嘛，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呢，以敬意最近教心入。所以说他老人家就谦虚了，就是那个什么了，佛陀呢是通过真正的见到了真实义的智慧和最圆满的悲心，前面不是讲了吗？两个条件嘛，两个条件呢就是说佛陀是依靠所见其精进大悲真究竟开示的这样一个道。啊，摩诃婆舍没有说我是通过这个所见即清净大悲之心，他没有。但因为毕竟显现上是佛的弟子，虽然他是真实的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和佛陀无二无别，但是他实现的是一个佛陀的弟子的身份。他就说我以清净的发心，我清净的发心是这样的，我以最恭敬教法的心来住了，写了这个论点是这样的。那么一方面当然也是有悲心的，为什么呢？有反其道至难尝妙法味见此。看到众生这么可怜呢，这么好的一种途径啊，众生现在的这个罪障这么深厚看不到了，所以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要住啊，就要造这个论点，所以说悲心引发的。然后呢就是说他造论的时候呢是以敬意以非常清净的意乐，也不是为了自己能够扬名立万呢，也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很多的钱财清净的心啊，很清净的作意，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得到，这个方面也是就敬意，也是悲心的体现。然后呢最敬教心住，最恭敬教法的心对于这个教法非常非常恭敬的心来住了这个论点，是这样的。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是怎么样，他完完全全为了让众生来个能够知道佛陀的一种他佛陀的一种四理和四法一的一种这个最殊胜最妙的道。然后呢就是说写了这个解疑会见，所以这个解疑会见其实就是开写了佛陀当年引导众生以四理驱入二谛之后升起四法一的一种证悟之道，为了开显这个所以造了这个解疑会见。造了解疑会见的时候呢学完之后我们大概就明白了这里面的四俗谛和圣义谛的道理四法一的这个道理知道了，然后很多很多这些道理也知道了，最后我们就知道应该依靠四理去决得二谛，对二谛的产生了一种真实的一种不虚的证见，然后通过这个给去入于再依靠四依法去向于真实。这个方面就是摩诃婆舍他老人家呢通过这个悲心和智慧呢给我们开显了这个论开显了这样一种就是说这个解疑会见，所以短小的精悍的这样一种论点，说见此以敬意最近侥幸入，是这样的。第二呢就是讲回向慈善，那回向这样一种造这个解疑会见的善根，愿此思所生无垢慧生理，略说之善根众成文殊果。那么愿此思所生无垢慧生理呢，就是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摩诃婆舍他老人家造论他是依靠这个随顺于思所生慧造的论，所以摩诃婆舍他老人家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现，他修行已经圆满了，但是呢他造论的这个论的思路 它是主要是依靠私会来造的。因为他就说是这个末法，我们说末法那么些有没有私会呢？末法那么些他的私会是圆满的方式，真上圆满的方式具足的。他文会也是在相续当中是真上圆满的方式具足的，他的私会也是通过真上圆满的方式在修会的这个相续当中是具足的。我们可以说他有，也可以说是通过这个私会啊为这样一种这个啊为通过自己的私会来造了这个，就是说引导我们众生以四所生会趋入于这个二谛的一种论点。这个方面当然讲也可以这样说，末法那么些也住着也是有的。当然呢，对我们而言呢，就说是末法那么些他这样一种造论，是愿是想要愿我们这些后学者通过思维所生的无垢妙慧产生的道理去驱逐二谛，哎，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一方面作者他也是有这个思慧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末法那么些他讲的这个道理是引导我们开现我们的思慧。通过我们的思慧产生的无垢慧产生的对二谛的了知的道理，然后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趋向于二谛的，趋向于实相的。所以说愿使思所生无垢慧生理，就是讲解这个呢，就说是让众生上学当中啊，就是去掉了很多的一些迷惑啊，升起了很多的定解，对佛法啊，对佛陀产生了信心。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的修行的意乐啊，和以往完全不同。修行的方式因为有了二谛的正见的缘故呢，他的一种质量也大大的提高。当然了，就是说照这个论点，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的功德也是很大的。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愿此思所生无垢慧生理略说啊，略说的善根，略说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的话，众成文殊果，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文殊师利菩萨的果位，都能够成就这样一种这个证悟最圆满的实相啊，愿一切众生成有文殊菩萨果位。第三个呢，就是讲圆满的末意。圆满末意的是这样的，蒙文殊语日，新年已兴起，一此善说密，愿善缘风喜。然后最后这个末意是一个发愿，那么愿就说是蒙文殊语日啊，就是说文殊菩萨的语言就好像太阳一样，太阳的话就是说出来之后也照了莲花，照了莲花上，莲花就可以开启，莲花开启之后呢啊，它就会就说引来很多的蜜蜂，蜜蜂呢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在莲花当中就采很多的蜂蜜。蜜蜂就可以得到欢喜的意思，他这个比喻。那么就是说他的意义呢，就是说文殊菩萨的一种语言的加持啊，然后我们众生的一种心中的莲花啊，心中的莲花，我们心中的内心当中的实相的一种这个功德呢，就好像就莲花一样，通过我们对文殊菩萨的一种信心，然后就可以开启我们心中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智慧的莲花。然后我们这个智慧莲花开启之后呢，就可以引来很多有缘的众生，然后给他们传授这样一种教法之后呢，就让众生，让这些众生善缘的众生呢给欢喜。所以末法那么切说呢，其实他就是讲了显现上面末法那么切，真实来讲是文殊师利菩萨无二无别，但显现上面呢是这个祈祷文殊菩萨，他一末法那么切一生所依的本尊啊，就是文殊菩萨，是这样的。造论的时候也是有一尊文殊菩萨放光之后呢，就说是融入到他心间，然后所要写的法义呢，全部在从内心智慧深处呢源源不断的这样一种流露出来的。所以显现上面呢，他老人家是得到文殊菩萨加持之后，通过信心启开了这样一种智慧，启开了智慧之后呢，就好像他的目标们就是我的这样一种智慧呢，就像莲花通过信心就是祈祷文殊菩萨之后开放了，开放之后呢，里面就莲花里面就有很多蜂蜜，善缘风喜的就是我们这些友情当时当然了，当时末法那么切很多他的亲传弟子，还有后面的很多传承弟子，那我们是属于末法那么切传承弟子。那么我们这些传承弟子呢，也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善缘啊，愿善缘风喜嘛，我们也通过这个善缘和上师们的一种悲心智慧的摄持，我们也是在学习这个论点。因为这个论点末法那么切，他说我的智慧打开了，这个蜂蜜就像这个论点当中的这些这个论点这个蜂蜜就像这个论点一样。所以说我们来学这个论点，就好像从末法那么切智慧当中，好像就得到他的一种这个遗传加持，或者得到这些殊胜的智慧，也是让我们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呢，就得到这个最深的利益，就我们可以很欢喜。因为真的如果学通达了这个论点，我们会很高兴因为就说是事理去觉得二谛的道理是法义一学的时候都很高兴很欢喜。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也很欢喜，不单单是现在说很欢喜听到法，而且就是通过这个法调伏心之后，烦恼慢慢调伏了，功德愿增上来，越来越欢喜，他具身的一种欢喜心可以真实的引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末法那么切的一个他自己的一种圆满的末意，他是这样造论的，或者这样愿我们这些众生后面的这些友情学了这个论点之后呢得到欢喜。我们现在可能有些道友很欢喜 啊，以后可能还会越来越欢喜，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摩门教给我们的发愿，帮我们就做一个发愿。我们在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呢，内心当中种下一个非常圆满的欢喜的因，然后呢，通过这个教研修行之后呢，也可以真实的从远离轮回啊，或者说得证悟之后呢，获得一种具身的欢喜。后拔是这样的，此解义会见，我本有书写之意啊。摩诃就说这个解义会见论呢，其实相信当中是有想写的心，想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写下来。近日承蒙智者进一闯劝请，那么就是说他本来要写这个音呢，要写这个书写的这个意呢，是这个叫我们叫静音嘛，主要的音，内音。然后呢，外面的大的劝请呢是外缘。啊，内因外缘具足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呢，上师们，写论点呢，有的时候就说以前福藏大师取福藏啊，我现在大任上师就翻译啊，还有讲解什么法啊。其实有一方面来讲的话，上师说，其实心中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呢，就是后面某个弟子劝请之后呢，好了，这个内因外缘就具足了，就是之后呢，就开始要么上师就翻译一个法，要么就讲一个法，要么就是怎么怎么样。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内因外缘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子呢，就是不断去劝法，不断去请法呀，不断去请上师翻译呀，不断的去请上师做这些，其实很有必要性，很有必要性。你看这里面也是，我们这些本有书写之意，我是有书写之意的，但是就是说去看有没有人请，但是能够想得到啊，我去请一个像解义会见这样的法，一般人也可能也想不到，是这样。就像这个有些时候呢，就像二段尊者请法一样，就有的时候是。很多深的法其实有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般的人想不到这么深的问题提不出来，但佛陀就加持他，让他就突然就站起来就提问，这样也有。但是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没到达像阿难尊者那样的程度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想，哎，这个法可能对众生有益，是不是请上师讲一下传一传，或者那个法翻译出来可能很好，能不能请上师就是翻译一下。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上师心中有很多打算，很多很多对众生有利的很多很多的计划，不像我们计划的是怎么样下个月上哪儿耍呀，然后怎么样去赚钱。我们计划的是轮回的事情，上次计划的都是这样怎么样活发了一生的事情。他有很多打算，很多计划，但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有些他有这个打算的是因主因是在上边，但是外缘呢还是必须要弟子去劝请啊，弟子劝请呢有的时候一下因缘就成熟了，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下一请就答应，有的时候就说考虑考虑，有的时候就说口头上不答应，但是慢慢慢慢这个成熟的也有很多。所以我们有的上师就跟了这么长时间呢，也是也碰到过这方面的很多方面的一种事情。所以上师有的时候也说还是要请啊，有的时候弟子们还是要来请啊，怎么怎么样，也是表露过这方面的一种意愿。所以因为你要请呢，就说明你对这个法有兴趣，大家都不请，就说明是不是从显现上来讲大家没有兴趣了。对正法没有兴趣呢，有的时候呢显现上面也会影响圣者们的一些因缘法嘛，甚至我们弘法的一乐啊，有些时候甚至于既然没有人没有学法了，有的时候就入灭了，这样也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真是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凶险的情况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弟子们呢对法的一乐兴趣高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上师们他也是很欢喜的，会去翻译啊讲解啊这些方面啊，很深的法很大的法都会慢慢讲慢慢学。所以有些很多道友他可能不懂，不知道新学的不懂，但有些呢可能是时间长一点呢，有些智慧的人呢，他有经常性要去劝请上师啊，请上师翻译啊，请上师去这样一种讲解什么什么的书上的法要等等，其实很重要。然后呢，因外缘具足之后呢，而于护地年三月二十九日内文殊欢喜啊，摩诃那么切撰写，一天就写完了，就是只要你看他早就有这个写的心。但是一天不请他就是就没显现出来，但是一请了之后呢，一天就写出来就马上就内心当中就流露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是欢喜撰写愿吉祥，共有104诵三斋。那么这以上呢，我们就辅导完了这个解义会见啊，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课也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家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写讲解干了瓦隆车拜这笔做你做了做了修。